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
我是康迪，
我是王老师。
今天是我们的四月广播电视报，然后这个确实我们在录之前也刚刚在说今天能够聚到一起把这个电视报录掉是一件还挺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今天已经是五月的
六号
了，对，我们才开始录这期节目，也是因为之前各种原因吧，就是没有能在月底的时候就是
聚到一起。不就你被封了吗？
对，
这个是没说的吗？
现在已经
有什么各种原因吧？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可以说的了，
什么不可以。
对
对，在这个我们解除封禁之后，来录一些非必要的播客。
对，我们这个播客，我们刚刚想了一下，我们播客其实就是作为一种声音媒介，它就是一个非必要，就聊的都是一些非必要的事情。然后现在大家又知道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的非必要的事情它都不被提倡。我本来想说允许，但是就是反正大家知道吧，这个情况吧，就是感觉非必要的东西可能在之后它就是会变得越来越艰难的一个处境，可能我们就是要进入一个只有好像说必要的一些东西才被允许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我觉得这个界定它也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对吧？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一个非必要的播客里，尤其是广播电视报这样一个其实更偏向于可能休闲的一期节目，然后今天是我们就是聚到一起去来录这些节目，然后聊一些非必要的剧集和综艺，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必要的感受。
挺好的，
我觉得这期标题一定得有非必要。
好，
非必要的内容给非必要的你。
非必要的
不是必要的你，
你这是非必要的借口。
非必要的内容
给
必要
的
你。
好的，
或者吐必要的你。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还是
姿态
很低。对，然后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分为几个部分啊，然后上来是热点，但是这个月很就是意料之中的没有任何电影部分可以去聊了，然后就是电视剧、综艺和书，然后最后的个人分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先从热点开始，然后我们确实是有很多明明是我们其实很关注的热点和大家其实都在讨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讨论它，
甚至在石墨文档上打出来那个文档都会被禁止分享。
对，我们其实打了，对，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像我们之前也在那个发了微博嘛，就是发微博说想听大家说看看电视报希望我们聊什么样的作品或者内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不仅在提一些具体的作品，也提到了说一种心态，就是到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的一个心情和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聊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放到个人分享去说，但是我们就不在热点里面去讨论这个事件本身了。但热点还是有一个热点，就是因为今天是六号嘛，然后明天下午庞宽就结束他的那个行为艺术表演了。
对，
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可以首先就是聊一个话题，就是当你看庞宽直播的时候你在看什么。我觉得我主要看两点，就第一个我会去看里面比较新奇好玩有趣的事儿。我最近就是提到他，我经常用进去和出来这样不太适合的词汇，就是他刚刚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关注，然后很早我就加入了那个被称为这个宽友群，就是关注他这个直播有一个群，然后我们有一个协作表格，那个协作表格最近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那个协作表格上会细节到几分几秒庞宽做了啥
啊，还有这样子的
哦，你不知道这样表格。就细节到说比如说2:05他抠了一次脚，2:15他又抠了一下嘴，然后
、所以你们是24小时分工了是吧？
就是大家没有分工，它只是一个协作，就是你这段时间看了你就填，它是个自由的，没有就是强制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这么一个协作表格，这个协作表格呢，昨天是打印好，然后交给了庞宽，所以其实这个表格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呼应，你知道吗？明明外面的人在记录，但是又打印好了交给了里面那个人。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儿。然后另外包括前段时间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还闯入了一名风暴兵，但是这个风暴兵就是打扮成一个类似于星战里面的一个人物，
白色的，
对，但是他是真是假也不知道，他是行为艺术本身还是说他是一个偶然闯入的人，这个因为他虽然有微博去发说这个是意外，但是这个意外会不会也是设计呢，这个就无从得知了。然后包括他每天晚上还会发小作文，然后写一个小故事，然后这个小作文的底下还会有一个音乐投喂人，这个就相当于每天有一个人点歌， 然后比如说有许志远老师，有郭采洁，甚至还有马思纯和小乐，对，然后包括他的台，他那个台子上是个2.5×2.5的那个台子嘛，其实现在你再去看，你发现那个台子上写满了字儿，他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一个人太寂寞的时候只能干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还会有前来拜访的人，然后再包括他现在台子前面其实摆了很多网友送的礼物、锦旗、应援物，还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植物，所以我会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当中突然冒出来的这些好玩的事儿。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大家是可以去参观的，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是带观众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观众随手就拿了一瓶他为数不多的水，然后后来之后就是很快就被第二天就被封掉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本来说五一假期可以开放，结果又是取消了。这是我觉得我看了就是第一点，就是我喜欢注意里面出现的一些好玩的现象。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看的是和自己100%雷同的日常，因为他明天就要出来了，其实过去这14天我每天一定会时不时的点进去看他在做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密度可能到半个小时看一次，现在我可能3-5小时看一次。然后我有一天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就跟旁观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觉得仿佛自己也在直播，也有一个摄像头对着我，如果那个摄像头对着我的话，录下来的情况就跟旁观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在家里的时候你突然在一个莫名时刻你就是会躺下来，然后旁观也是。那个新空间做一个播客叫不谈艺术，然后他在40分钟之内其实就把这个整个策划的过程给录下来，然后那个内容会非常之高效，就是开完立刻就执行。其实我们想到的很多问题他们也讨论到了，但只是他们会把那个问题就是非常草率以及非常迅速的就解决掉。比如说洗澡问题怎么办，他只用了1秒钟就是不洗澡就解决了。然后包括说假如说遇到防疫的问题，遇到这种被禁止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方方面面讨论到了。听那个播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你会发现他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议程设置来引导的，就是他并不想说我一定要呼应这个14天隔离以及这种防疫的这个背景，但是我觉得发生这个行为艺术的时空背景已经决定了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代表了我们此时此刻大多数人的日常，就是以14天为周期，一种单调的无聊的受困的生活，一种非必要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最小可行性的生活。比如说你就是需要饮用水盒饭，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带了一些，比如说他带了时尚杂志，带了时髦的衣服，带了很多酒，他会带一些这种非这种最小可行性生活的东西。前两天我跟静静有讨论就是庞宽这个播客，他说了一句我当时特别认同，就是我当时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看过这张海报的话，他这个行为艺术的命名是 Bye Bye Disco， 是他的一首歌，但其实有他另外一首歌更适合这个行为艺术来命名，就是 Everybody is here now。就是这个行为艺术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在这里。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真正实现了此时此刻和与我共生，因为是14天无间断的直播，所以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参与到了其中。除了这种无间断的直播，协作的文档和网友的这种互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外部巨大的现实，就是它是4月23号开始直播，北京疫情第二天就开始了爆发，之后就是不让观众进场了，它完全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它的隔离状态，看到它做核酸的过程，你知道没有观众在场了，但又知道无数东西在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共享的这个背景，你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也在场，因为你始终不知道说在这14天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分钟你都觉得它有可能会被终止，所以你其实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就是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变成了这个行为艺术的一部分。其实这种不确定也好，或者是这种和现实的互动性也好，就是虽然没有在这个创作者本人就是庞宽的这种计划之内或者预料之内，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这种行为艺术就是很美妙的地方，就是它有时候是脱离了你创作者本人的，它的解释权其实也不一定都是你告诉我们一个标准答案，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解读，即使你不想，他自己也说了嘛，他说我不想联系到什么什么话题，然后那些是留给所谓的朋友圈里的知识分子去解读的，他在播客里用的是这样一个原话啊，但是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本身这个解读权就是应该属于所有观众的，
是啊，就有很多人的意见就觉得他其实没有更深入的和完整的，就觉得他 很多人觉得它不够刺激或者不够有批评性。
我此刻只能作为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观众来发言，而不是艺术专业的人士，我也没有怎么学过艺术。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个行为艺术它是面向大众的，而且是面向我们此刻每一个人的，并不是面向学界的，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对艺术了解比较粗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敢发言。关于这个就是不是严肃，是不是要博眼球以及过度娱乐化，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想吧。第一个就是看庞宽这个人，就是在我们那个群里我们大家都喊他宽博士嘛，因为他这个人就很好笑，就是他因为他为什么叫宽博士，因为他发明了机器人，他的机器人叫两室一厅
啊，
来自于三宅一生这个名字。对，然后他还自称国货教父，他现在微博也是叫国货教父嘛，就是因为他其实很早那种现在大家都会用吴京那个运动服，大家都看过那个表情包，那上面写个中国，然后其实最早那个衣服就是他跟彭磊穿的，就是他其实很早就在做那个复古潮。我记得我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还去过他在南锣鼓巷的那个店，就是卖这种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称为国货，也没有被很多品牌作为一种消费主义去营销啊，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他还很喜欢穿黄色的凉鞋，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穿过的，然后他还很喜欢涂鲜艳的指甲油，穿女装，包括这次他也涂了非常鲜艳的指甲油，他整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欢脱的自然的跳跃的一个性格。然后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针对这种疫情进行艺术表达，就是2020年初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就扯了一个红色的条幅在一个小区，然后上面他打上了一个字，上面写的是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然后他后面他还有很多类似的相关的，比如他在雪地里有光着膀子戴着口罩在家里的浴室的那个花洒下面弹键盘，只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像这次这么引起大家的广泛注意。我想说的是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行为，这并不是他突然冒出来一个行为，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会做出来的事儿。然后他一定不会用那种理论性质或者是分析式的那种话语去解释他的各种行为，但他当时也对他这些种种的疫情之初的这个行为艺术有进行，他就有自己的阐述嘛。他说我只是想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然后能够治愈别人的状态，然后我要满足别人的偷窥欲。但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经的语气，他也是带着一种戏谑和开玩笑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具有一种野人的气质，喜欢用一种戏谑开玩笑好玩的方式做音乐。就是所以我觉得所谓严肃不严肃，我们首先看这个创作者本人一直以来的性格就是如此。而且我认为就是过去这两届乐队的夏天，我觉得最重要的贡献就除了音乐本身，就是提供了一套当下比较稀缺的表达方式，不管是彭磊也好，庞宽也好，包括任科，包括重塑，他们就这些人，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表达要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有重塑这种绝对理性的，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有不同的态度，然后有不同的声音，但这种态度和声音在那个舞台上都是可以汇聚和共存的。第二点就是如果放在艺术的维度，就是是不是说艺术一定要具有足够多的强度，我觉得那个强度很多时候我们会理解成受苦，就比如我们以前看过很多行为，比如行为艺术
在那个铁丝网上睡的、那个、
对，在铁丝网上睡就是行为艺术之母阿布拉莫维奇，他有一个行为艺术就是他站在那里就大家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他，他当时是险些丧命。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所谓的行为艺术一定是那种高强度，一定是置身于危险之中，
你把自己献祭出来那个感觉，
对，然后你必须得受苦，然后这种轻松的轻盈的戏谑的不具有那种表达的强度、或者也有人说你看庞宽这14天过的其实还挺好的，对吧，他还可以使用网络，然后也有人朋友去看他，网友还这样认真的对待他，然后他也不缺吃不缺喝，然后大家就会说那你看看疫情当中真正受苦的人，那他这个强度是没办法庞宽去跟他进行比较的。但是我反而会觉得庞宽的这个行为很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他代表的是90%的人，就可能有10%的人是我如果用词汇的话，我们比如说他是真正受苦的人，真正可能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的人，但是有90%的所谓的幸运的人或者幸存者是就是这种状态，你就是被封闭在家，然后能吃上饭，你只是活动受限而已，你受的可能是最小强度的苦。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表达的时候你只能表达那10%你才是正义的嘛，那这90%封闭在家的人他们的痛苦就没有记录的价值吗？就他们的痛苦就因为不具有强度所以就不是痛苦了吗？或者说这种痛苦就不值得叙述，此刻喊一声 憋在家里好闷，就具有一种不正当性一样，
嗯，进入了一个比惨游戏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说这种90%的生活也是一种剥夺，那我们只会失去的更多。
嗯
啊，然后我也很讨厌说让痛苦陷入一个比较的逻辑当中，因为永远有更惨的人，这个惨是没有尽头的。从这点来说，我不觉得说他没有代表那些真正受苦的人，或者是受到最高强度痛苦疫情中痛苦的人，他这个行为艺术就没有价值。以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他跟现实这种种种的互动，我觉得那个背景一定是很重要的，不仅是行为本身，一定是跟现实这个呼应本身是很重要的。当然还会有一些动机说问他，就是会不会是就是很商业化，会不会是博眼球或等等。首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他明天下午出来之后他的一系列行为会怎样，这个有待观察，他是不是会利用这个事情还是说会商业化，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问题就是你其实无法反驳任何一个相信你有不良动机的声音，你是无法反驳的，你就是无法自证的。所以我们只能从事实本身来判断，比如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从这个人本身来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我也有看到很多批评和争议，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蛮喜欢也挺关注这件事儿，就在于我刚才说的种种。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就退守到最后一步，就是此时此地此刻还有人愿意站出来愿意进行一些表达，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是
啊，我当时就随手发一条，我说如果是一个，我都是突然想到了，如果是一个女性在做这样的事儿，如果不是旁观，换成一个同样年龄甚至同样职业的一个女性，她会遭遇什么，就是我相信大家对她的这种议题的讨论会是可能第十步的事情，前九步可能都是关于她性别本身的讨论，然后第十步才能才进入她本身她想表达什么的讨论。我整个挺关心这件事情了吧，就是从趣味性的也好，从他的表达也好，还包括这个背景也好。至于说他这个够不够真正的专业，这个我肯定没有，我没有这个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艺术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嗯，
对，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就是有一个 vlog 的一个博主，他不是拍了一个送外卖的那个视频吗？
曹导，
对对对，曹导那个不是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嘛？然后不管各个层面的，然后我们当时其实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和指责，他没有去做更多的表达，我们觉得这是比较苛刻的，因为他本身并不具备和并不能够承担所有的这些期待，他应该在一个正常的表达里面，他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其他人去补足那一部分，
对对对，
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态，只是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个，所以在他身上好像寄托了很多，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逻辑我们在很多那个
你在所有的内容领域都遇到这个
问题，
你写稿子，你拍电视剧，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被这些东西承载了，
因为就是只有一个孤立，这个孤立就会承载所有的情绪，
对呀，
所有的苛责。
我就没怎么关注，我除了第一天晚上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看《甄嬛传》，然后评论里面都在爆台词，
对，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关注了，我觉得特别好笑，我还想跟着他看一会儿，结果他看了一会儿，他就不看了。
他后来好像也没有再看了，而且他还用他的音响公放，
对对对，他在公放。
他看的是哪一集？
就是刚开头第一
集。
我觉得他以前应该没看过，
没看过。好的，
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热点也可以稍微聊一下，其实就是刘畊宏。因为四月我应该是四月初时我就关注他在带着大家那个，我当时还发个微博，我说他好像元气弹啊，就是在迪士尼关门的时候，他好像替代了林大贝尔的功能。后来发现他比林大贝尔还火。
是我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涨了2000万，我今天看已经6000万了。
现在6000万了，
六千万，那应该是第一粉丝最高的。
好像是的，我
刚开始看的时候他才400万粉丝，现在已经6000万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如果年纪小一点的听众知道他有首歌叫《彩虹天堂》吗？那首歌是零几年的歌，
对，
包括他跳那个《本草纲目》也是零几年的歌。
对，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什么？我那天把《头文字 D》重看了一遍，
哦，
就是因为他在里面也有出演一个配角，就陈小春旁边那个起哄的那个人。然后我也是，就是这个我们那天正好聊到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之后的一个题，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看以前的东西，就是强烈的有一种这是可以的嘛，就是你会发现。
哦，
就是头文字 D 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东西，娱乐品，它应该没有任何禁忌。就发现它神奇的地方在于，第一，它是一个香港演员、台湾演员一起出演，然后它完全沿用的是日本的 所有的名字，
对，
嗯，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本土化，我觉得他不算一个翻拍作品，他就是一个拍，就是拍了一个日本 IP， 他没有把那个地名改到任何的就香港台湾任何的一个地方，也没有把里面的人名改成一个就是中国的名字，完全是直接挪用。我心想说这个东西今天看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你作为一个翻拍来讲，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本土化嘛，大家都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顺理成章，我甚至现在，因为当时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熟悉这种产业的运作，你都很难想象这个作品，你就会天然的去想说它在台湾和香港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以及当时在日本是什么样的一个舆论反馈。它当时整体我觉得感觉这个作品做出来就是一个东亚的概念，就你只要是在这个就是圈子里面你觉得去接受这样的产品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到今天你的界限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嗯，这是我延伸想到的。
我最近也看了老剧，可能我们也会放到下一个节目讲就是我看了蜗居，但我看的过程当中很多台词都，我不并不指那个婚外恋那段啊，是他那个官场那个部分，每一句台词都让我觉得这是可以说的吗？这是可以演的吗？就真的很难想象。然后我觉得刘畊宏这个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现象，我觉得他有很多比较符合传播的规律，就是魔性嘛，就是那个舞那个动作，他好像自带一种传播效应，我觉得也跟现在大家都在家里有关系。
对，
包括连我这种30年不运动的人都运动了，可想就是大家也会关注
对这个需求很大。
因为我印象当中上一次的这个居家就是带火了那个动物森林啊，就好像每一次居家都会带来动物森友会是吗？
动物森林，
动物森林，对，动物森友会，然后健身环，当时健身环整个价格涨得很高，
对，
整个任天堂的收益变得特别多。
好，那热点部分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进入那个电视剧的部分。电视剧我们先从国产剧开始聊起。
行，要不先聊那个《特战荣耀》是吗？
可以，可以。
先聊《风起陇西》吧，《特战荣耀》这么垃圾，还要第一个聊。我放在最后提一句就完事儿了。
好，
我主要是太期待《特战荣耀》到底是说啥，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剧。
那我们那个先聊一下那个《风起陇西》吧，《风起陇西》是陆洋导演的一个马伯庸原著的一个电视剧，然后现在还正在播，他还没有播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因为我们看的集数应该不是很多，我只看了大概三四集。然后我觉得更多的去聊它，不是说聊这个故事
本身，
可能是聊这个不管是导演的这个特殊性，还是说这个作品所受到的一些讨论和争议吧，去聊这个会比较多。王老师看了吗？
我一直看到最新了。
那你先说。
但我其中只有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不错的，其他都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前面，你知道有个叫迷冲迷司马的，是王骁演的，演的特别好。
对，
就是有一集
死了是吧？
对，就是那一集特别好。
剧透了，对不起。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剧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看。
你说，
就那个场景特别好，就最后那个陈坤演的那个人叫陈宫，他们俩就本来王就是迷冲迷司马一直在查陈宫嘛，一直怀疑他是这个间谍，结果他那个上司就是不信。然后他们俩就出去执行任务，然后那个陈坤到那个蜀军的地方就坑了这个迷司马，就让这个蜀军知道他是间谍，然后那个迷司马就说了一个非常好的台词，你们没看到那可能感受不到，他说就非常傲娇的说，他说要什么证据就是不听我的，然后就跟蜀兵杀了起来，最后就被杀掉了。我讲的一点都不好玩。
我跟阿康疑惑的对视一眼，我觉得王老师刚刚的这段描述充分充分体现了我看这个剧的感受，就是他好像很热闹，但是我怎么看不懂。
我直接就这个地方特别可惜，我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演员特别好，然后这个就相当于就是狼人杀里面这个人冲在第一线去验狼，然后就被狼杀掉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人是我看到现在这个剧里面我觉得是唯一的好人，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人，他特别忠于职守，你知道吗？他一直在查间谍，他一直在查，非常的勤恳，非常的认真。结果这个好人就先被弄死了。这个剧里面其他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看到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我看这部剧产生了一个特别惊天的疑问， 我突然想问，我们为什么要看电视剧？
这也是我想说的。
就我，因为我看，我知道我为什么看。首先有两个剧，我随便他拍的怎么样，我都可以看。一个是三国题材，一个是军旅题材，这两个片底线再低，我也可以看。但是呢，我看这个东西，我现在第一次产生的就是，
毕竟王老师的老婆叫小乔。
我第一次产生了，如果不是有这个要素在，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看它。首先，我不会在这个剧里面寄托任何的情感。就不是不会像二五二一一样，我带入自己这个剧，我带入不了任何的东西。
你二十五二一的时候，你也说的是你带入不了任何
人，我带入不了。但我能理解别人能带入了，但这个剧我都不知道谁能带入进去。
这也是我想说，
这个你在干嘛？你就说了一个马伯庸的《风起陇西》，是他很早之前第一部作品，应该是非常早的一部作品。但他那个当时这样写，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前沿的。但你放到今天来看，就是他的主要的法宝不就是小人物多线索？然后很多阵营，然后拼凑一个大阴谋出来嘛，就你提前看了很多，比如《风起洛阳》，大家都知道它的套路了。你这个故事基本上说什么你也明白了，尤其是在这两年剧本杀的熏陶之后，你这种类型的悬疑剧，它我觉得价值就没那么高了。就是剧本杀我还能参加社交，我还能进去，还能自己玩，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办法进行社交，没有办法自己玩的剧本杀。因为他还讨论到他的光影的东西嘛，我觉得光影做的挺好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我无法控制的游戏屏幕，就玩不了。你一直在
想点那个亮，
对，一直是你自己在玩，那我在干什么呢？我就想，那电视剧是哇，我突然想，电视剧好像不剩什么东西了。就你看剧本杀把这种朋友之间社交参与感拿走了，那游戏把这个操纵感拿走了，甚至短视频把戏剧冲突都给你拿走了，
对，
然后社交网络可能是社会议题拿走了，
对，
那这个电视剧你给我看什么？我到底在看什么东西？
所以就只应该就是解放日记这种，就能安放你的一部分情感，让你在里面体会到一个非常释放的状态。
就我觉得到现在你拍电视剧你必须想好了你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就以前可能默认我们就找一个故事拍就行了，反正有人看，肯定大家，因为我理解那个时候类似于电视剧这种文化产品或者娱乐产品特别少，
对，
你有个好故事，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拍了。但现在我觉得故事特别多，尤其是其他的媒介的各种方式去说一个故事也特别多。比如说我就不看电视剧，我每天去玩两个剧本杀，我的故事都够。因为剧本杀的那个本子也是编剧写的，我觉得甚至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我每天玩特别多的游戏，我也可以获取这部分的需求。但是事到如今，我发现导演就得去考虑这个问题了。而且我发现一个现在观众对于导演一个非常常见的词就是傲慢。就我发现这个词特别高频率的出现在这个电视剧和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就是他会认为，你觉得就是作为这个创作者来说，我给你很好的东西，但是读者不接受啊。他说我的光影这个影像是很好的，我的音乐是很好的，我的这个细节做的非常非常到位。他细节确实做的很到位，里边很多这种很巧妙的小细节。但是我发现读者已经不买账了，因为你自己拍摄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剧了。但我不知道陆阳当时为什么拍这个剧啊，但是从如今这个年代来看，对，可能是你有美学的追求，或者你对这个故事特别感兴趣，或者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有个人性上的满足感，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作为观众来说，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它了，可能这就是我最大的疑惑。
这也是我的疑惑。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这部剧应该承担的啊，这个是就是现在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内容创作的一个转型期，或者说一个至暗时刻，或者是一个大的变动期吧。就是我觉得风起龙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看的问题，就是这个故事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我也女性观众，我也不喜欢三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一个三国故事，是所有的这种再改编的三国故事，它和当下还有哪些联系？我觉得在原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当然也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的原因啊。我觉得所有现在电视剧或者是内容创作，你都得回答一个问题的，就是与我有关的是什么？你不能是只与创作者本人有关了，
对，
就一定你要得问与观众有关的那个部分是啥。如果说它还是一个三国故事，但它拍的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跟我们当下产生某些联系，或者你情感上情绪上产生某些联系，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看的。而且我觉得尤其集中在这种权谋和谍战，甚至不是悬疑，就是有一些悬疑你还是可以做很多现实嫁接，但是权谋和谍战它太需要你巨大的心理消耗了。我觉得风起龙兴是没办法，尤其前两集你刚开始就你完全没办法就
是
伴随状态，你也没办法倍速，你必须得耐心的看，然后一点点认识这些人物，然后跟着他进去，你可能接下来是可以的啊。但是前两集你 就得专注。
对，
但现在我觉得每个人都心理消耗极大，你根本没有那个心理余地去花那个时间进入到一个跟你完全无关的故事，你只是说我去看一个好作品，
嗯，
那种心态，我觉得那个心态根本没有。
嗯，
所以我当时看有一个博主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你开头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你直接上来用白羽被兽刑的那一段开头就可以了。
嗯，
你就做一个极为简单的悬疑剧的开头，就不需要铺垫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不需要，就是你可能中间慢慢的交代也行，但是你要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这么一个东西才行。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观众的，你不说情感代入了，你就是人物代入的基础嘛，就是你先明确的告诉你的主角是谁，你的主角站的是哪个阵营，他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阵营划分和所谓刚刚王老师说那个好坏的那个区分，他其实都没有给观众一个很明确的安全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类似于他简单来说就是有人要炸这个长安，然后有人要去守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你不需要去了解这个年代和所有的这些朝堂的背景，你刚开始进入它，你其实就 拿到一个这样的基础线索，你就很容易。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很难去明确的知道说我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阵营和什么样的人物是某一个好坏阵营，就是简单的是这样的东西它其实都没有做到嘛。就所以它从故事类型上和这个情感代入上两方面其实都不是给的很多，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看的时候需要消耗你的那个东西，需要调动你的那个东西是很大的，你需要花很大的一个精力和时间成本去看一个消遣性的一个类型，就是电视剧这个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聊这些，就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从白羽那个受难那部分开始讲起，我觉得陆阳肯定想到了这样是更高效的方式，
嗯，
但是他好像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他就想先呈现出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然后再去慢慢进入这个故事，甚至有可能他也不觉得这是个消遣。
对，
因为他以前一直拍电影，他是不是觉得他这次转到电视剧他又很喜欢这个作品，我不知道，我无法猜测他的心态，但我总想有点为创作者说话啊。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风起龙也好还是亲爱的小孩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两部的制作方面或者是他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认真，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幕后一定是下了心血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很好，我还是提一些细节吧，就你能看那个花絮里边，他连那个在一个审讯房里面那个绳子放多少他们都会去计较，就这么小的细节其实你完全看不出来，在电视剧里边没有人会注意那个东西的，但他要求我感觉是电影级别的要求，各种道具的使用，对于人物的需求都是我感觉都是电影级别的。
对，这个就让我很痛心你知道吗，就是在大家都在批评这个剧的时候，
嗯，
我真的很难批评下去，我甚至去豆瓣给他打了个五星，虽然我也没有那个心理余地继续追下去这部剧，但是我总能感受到这份用心和认真，然后我觉得你在一堆烂剧当中有人这么认真的做事儿，然后他还被骂，
嗯，
这太不公平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时空语境的变化太快了，
太快，
就如果这个剧不是在今年，
嗯，
他可能也不会遭受这样的对待，
是
的，就即使说他跟这个剧跟我没关系，
嗯，
他讲的
事跟我没关系，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宽容度，
对，我有这样的心理余地去看去消费可能也会好，所以我就觉得那别人也是辛辛苦苦做的，他就遇上现在这个
时代了，
那怎么办呢，
嗯，对，
包括当下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数数从过完年到现在有什么东西成为爆款了，
嗯，
我觉得没有，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综艺都没有。
对，就是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嘛，就是没有爆款和没有满足期待真的是创作者的错吗，还是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就是
对
就是大家的，就像刚刚王老师说，大家心里已经都被分走的情况下，你要求这个东西再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去展现出一个让你方方面面都能够满足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讨论到说，就是风起龙溪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两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去做的一个作品，
嗯，
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说电影导演来拍电视剧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更新鲜的不管是视听体验还是说整个把这个表达往上质感往上拔高的，它是一个被大家期待的事情，而且尤其是他来跟这样的一个 IP 的合作，然后大家也是觉得说我期待的你不是说期待你给我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的完整样貌，是期待你陆阳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大家对于个人和他的这个表达是有一些容忍度和宽容度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不管是市场的期待还是说这个平台的这个投资方，他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说我请到了这样的一个导演来，我愿意给他砸多少钱，然后让他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对于做一个精品的东西我们愿意花钱花时间，但是结果到今天如果他的反馈不如预期的时候，又遇到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有钱和有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给人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就导致一个从今天开始或者说从更早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这以后我们都只做明确能够得到市场回馈的作品，
对，
明确的类型，明确的像我们刚刚提的那种能够抓住观众，至少在叙事上能够抓住观众的一个模型的东西。你打开每一个剧你都知道这个剧在讲什么，你打开之前你都知道它在讲什么，你也知道你能明确的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你就明确的获得了，然后它可能数据就还不错，然后就会这样的一直下去，所有的投资也好，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人力全都会放到这样的一些作品上去，
就是这个行业不再存在偶然和意外了。更多的是我抱着一个非常，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做风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有点像做游戏行业，就是游戏行业你要做一个三A大制作是要花很多功夫的，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快速的能赚钱的，你就不要做三A，你就做一些手游，做一些这个手机那个应用端的游戏，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做一个很漫长的东西，你就会有这种，我觉得以后电视剧或者电影可能真的像有像做游戏这种方向发展，就是你要想好我会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做一个，要么就是像比如说动物森友会这种真的很好，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玩很长时间这么东西，要不然就是我们就不做了，就可能不会有中间档次，就是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很同意刚才阿康说的，就是心理余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两年大家的心理余地真的没有办法去容忍一个更庞大的东西了，每个人可能心里面只剩一小块的东西让你进来，我承受不了你在前面先给我叙述世界观，虽然所有人创作者都知道世界观对于人物性格对于塑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整个世界多么重要，但是我已经没有余地去承担这些东西了。
对
对，这是我觉得从受众角度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大家没有办法承受这些更庞大的你觉得更好的，我甚至觉得如果是权力游戏放在今天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火爆成功了，对，就是可能你现在就是一个更短的游戏游戏这样子的东西才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
对
吧，
每集都是单元，
对，你不我不需要知道一个宏大的价值观，我每其实甚至是我跳几集我看也行，或者是我怎么非常舒适的去看它都可以，就它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你的设定就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这个简单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从受众的角度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从创作者来说确实因为每个创作者有不同的这个喜好嘛，但是
你的喜好不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可惜的就是你的喜好正好没有搭配到这个时代，
对，
可能上一个时代有的人的喜好正好对上了，那亏你就对上了，
对，
但如果你没有对上那就没有对方，尤其是现在这种受众的喜好变化如此之快的年代，然后电视剧又是一个制作周期如此之长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它必然会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知道，我其实我也觉得很可惜，就未来确实我觉得不会有人再这么样去拍，花这么钱，花这种功夫，花这种细节去拍这样子的东西了。
对，
我很能带入创作者，就是我会想他此刻是很难过的，就是我这事儿我也不是没认真做，然后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也每一步都按照要求努力了起码，但是他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个心理余地的问题除了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就是现实造成的，其实也有这种就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短视频你那个太容易满足你了，就太你已经养成习惯就是我们五秒钟到高潮的这种状态了，
对呀、就是短视频把戏剧冲突拿走了，
对，
就你想可能你看习惯了，你在看这个长视频或者看这个长一点的这个影视剧的时候，你就会就等那个，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下段有这个戏剧高潮了，但是前面我还要等好久，他可能就很急，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我每五秒就要看一个戏剧高潮了，那前面这些铺垫对他来说是不是还必要还重要了，对吧，以前因为有可能以前有的人看影视剧就是为了看戏剧高潮的，他也许不再在乎这些东西细节是否丰满的问题，但现在可能因为短视频做得很好了，那他既然能满足他为什么还要再回来看这些东西，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看这个东西，
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设定，那网文的效率其实更高，
对，
而且他的设定更好，更能够写出来，很多电视剧没法拍，所以网文又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刚回想一下大概有七八个行业把电视剧的优势东西拿走了，我现在想的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电视剧你现在的优势在哪，我都想象不到它有什么优势，就作为一个电视剧你有什么优势跟这些东西去比，
我刚刚就想说听完这一段大家我觉得我要失业了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我们早就失业了
对
你早就没了，
早就，我们已经失业好多年。
我就是充分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必要播客，我们从事都是非必要行业。
要不是失业了能做这事儿？
对，就是确实刚刚王老师提到叙事效率这个事儿，也是我前一阵就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说，就是短视频被把长视频的很多注意力都吸走了嘛，就是我就在想说，那现在其实反过来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对长视频提出了短视频的要求，就是你要在很快的节奏和很快的时间，很短的这个时间内，你就把这个叙事效率一下子提上去，你要制造越来越多的狗血事件和这个强刺激的东西，你才能上热搜嘛，就这是一个现在长视频里面大家都在好像要去跟短视频在这方面去比拼的一个事儿。但是是不是这样其实反而是违背长视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基础的，因为你这么去拼，你根本拼不过几分钟一个反转的那个东西。
当然这是别人的优势，
对，那你这么去做其实反而损害了你自己的那些观众的感觉，就是越来越烦躁，
但是
越来越焦躁。
与此同时整个的宣传方式和反馈机制是那个样子
的，
你又颠覆不了这套东西。
对，
所以这就是问题，你不靠热搜，你不靠抖音，你靠什么宣传呢？
对，
就大家也只就即使知道说这个不符合，但是你因为没有另一套玩法和规则，你也只能这么搞，
就整个大家的这个就是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个地方去讨论了嘛，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所有内容都在一个竞技场里，然后谁这个在这个竞技场里现在目前最亮眼，那所有的人都跟着他的那个套规则走。
嗯，
就所短视频现在最亮眼，无论是宣传其他方面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宣传还是一个方式还是一个结构，都向短视频去靠拢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对，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黑嘛，
嗯，
而且说这个黑也一个是风起龙溪，一个是亲爱的小孩，但其实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一说他这是电影滤镜嘛，别人就该说这个电影就是这样子吗？这就是创作者装逼才会这么说。但是我真的觉得，反正我是会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眼球真的这个感官已经变了？因为你手机明显是非常亮的嘛，然后你电影院里本来就是一个相对黑的一个状态，然后你长久的不去电影院，然后你长久的无时无刻不在用手机，我觉得你被这种强烈的调色，尤其这种高对比度的，包括之前不还有很多电视剧的调色非常的夸张吗？
嗯，
你被这种东西刺激太久了，你是不是已经不太能感知这种，你甚至现在都不能出门感受大自然的光？
对，
就是导致你对这个光线的真的有变化呢？有可能它没有那么的黑呢？
是
不是我们夸张的这个黑？你看到黑不是黑？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有好几期都有提到，就是你不太能，你其实应该注意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你身体的
被塑造的东西，
对你身体感官的一个改变。
对，
这个东西是很本能的，身体本能的东西，你可能很难从你的意识上去感知到。
而且人的适应能力太强了，你一旦适应了，你真的
就
回不去了。
对对对对对，真的
就
回不去了。像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流行的一些那种滤镜和 P 图的那个东西，你是不是久了之后你就无法承受真实的镜头和真实的皱纹，真实的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你整个人的这个审美和所有的这种适应都会被这个东西带走。
对，我还看到有人说那个剪辑师现在就是剪电影的时候他会开着灯调色，因为这个才是对的，因为大家会在手机上看电影，所以他开着灯才是对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关键点上，就是它又形成了一种错位，就创作者和观看者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做两件事，你肯定是不匹配的呀。那创作者比如说陆阳这个，他可能就是在一个你说的全黑的环境里调的光
对
那可能大部分人是在地铁上开的，
对，
用手机看的
这
么一个环境。
拍摄的那个一般那个棚外的那个监视器都是放在一个棚里，就是整个是
黑
的
呀。
那他后期调色更是了。
对
呀，就肯定没有人，就是可能没有人会想到现在的观众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是
他们使用的媒介、使用的观看的媒介已经发生变化了。
你说这个，我想到《风起龙溪》的首映是在英皇电影院的 IMAX 厅进行的。
对呀，
他当时就是邀请媒体看，是看的是电影，就是整个是在电影的一个北京最好的屏幕之一看的，
对，
银幕之一。
这就是以前我们会说某些电影有它的那个质感很不像电影，比如说开心麻花的一些电影就老被批评说不像电影，但现在可能大家就会说你这个电视剧太像电影不好，我们不需要太像电影的东西。
哎，现在像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夸奖的词了，现在
像
电
影
是
傲慢
对,
对，你这个创作者态度不端正，
然后甚至说你看看像电影有什么好处，电影都没了。
对，反正风起龙溪我们 其实更多聊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创作本身，这个作品本身在现在市场上受到的一些讨论，然后我们觉得还比较的值得拿来说吧，就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了。对对对，
它不只是这部剧遇到的，
对对对，
接下来聊这部剧也会遇到的。
嗯，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作品就是《亲爱的小孩》，然后它也是一个在就是前段时间播出已经播完的一个剧，一共30集。接下来我们去讨论到这部剧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啊，因为它这个剧的那个剧情的强烈度还蛮多的，所以如果有没看过或者说想看还没有看完的朋友，建议你就是看完了以后再接着往下听。
嗯，剧透预警。
嗯，然后这部剧的话它改编的是王小帅的一个电影叫《左右》，然后它大概讲的其实是一对夫妻，有一个离异夫妻，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然后这对夫妻为了给她治病可能要重新的再去生一个小孩，用这个脐带血去救命的这样一个故事。就这个故事盒其实挺老的，但是也挺王小帅的，就是
而且
它
是个真事儿。
嗯，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改编，然后它放到了电视剧里面，它把它撑长了，而且加了很多的辅线人物。虽然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但是我感觉应该还是做了挺多的一个改造的。
嗯，
然后这个剧的话，它现在豆瓣评分也还蛮高的，就是它最开始应该达到了8.1分
、
然后现在应该是7.7，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在今年的国产剧里面还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分数。这个剧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我是先看它当天晚上更新前六集，我就把前六集全看了，前六集看得我很难受，就是它给我看得很焦虑，然后也非常的压抑和难受，是这种难受让我觉得前六集很痛苦。因为它前六集的时候，不管是刚开始的这个镜头，还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叙事的这个方式，它都集中在了家庭内部纷争上，而且这个家庭内部纷争它是从前六集非常明显的一集一集逐步升级的。这种逐步升级的方式，一个是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刻意，一个是就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大可不必的感觉。因为它前六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男女主角两个人其实刚刚生小孩，从母亲生小孩到这个两个人作为夫妻，他们俩因为家庭的整个的这个关系，以及这个产后的一些不管是情绪的问题，然后逐渐走向分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他们俩自己的性格问题，也有两方家庭不断的掺和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去，以及这个孩子带来的各种衍生问题，去构成了最后他们要走向分崩离析的这样一个结果。就大概前六集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嘛，所以我当时是会觉得说它有一种重量逐步加码给你的感觉。你其实也是，其实跟风起龙心那个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情绪承受能力，你是很难去承受这个它如此细节和真实的去展现这个东西的。因为它这个剧
一开头就
是
那个，
对，这是给我的这个情绪性的感受。但是单纯从剧本和剧作上来讲，它是做得很好的。就是尤其是我撑过了前六集以后往后看，你能发现有大量的单场戏它写得非常好，它这个就是水平之高是在国产剧里面很少见的，就是基本上可以媲美到第一梯队的那个级别。就不管是剧本还是演员表演还是镜头，它都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上乘的一个作品。然后它能做到的就是说，虽然它讲的依然是家长里短和这种婆媳之间和这种夫妻之间的这些事情，但它每一次的一个高潮冲突戏它都写得不落俗套，演员的表演也都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非常真实可信。就真的是虽然说电影质感刚刚说已经不是一个夸人的词，但是它有这个复杂度和丰富度，是能够让你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有很独特的这个体验的。它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消遣，和不再单纯提供这个情节让你去做一些短视频的那种发挥，不是那样的一个冲突戏。这就是刚刚说的说电视剧的特别之处，我觉得能在这部戏里面去充分的体现。但是同时又说到了，就是说这部剧虽然很好，但是我觉得非常难的一点就是你向什么人去推荐它，这个事情很难很难。就是它需要你非常非常高的情绪的承受能力，和对这个所有的不管是他导演一些较暗的这些镜头，还是说他甚至有一些带有侵略性的一些镜头，比如说第一集刚开头的那个场面，就是创作者的意图在这里面非常非常明晰，他想要给你传达的那个东西你会感到不适。就是这个也是违背我们很多人现在对于电视剧的一个需求，就是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一个我情绪能承受的且让我愉悦的东西，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剧这么的我觉得高水准，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打开，它的打开门槛极高的一个作品。这个也是今年我觉得很它可能跟现在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联系，就跟刚刚说风起龙心一样，可能以前我们不会用这样的一个维度去看它，我们以前就是单从作品论作品本身，但到今天我们去打开一个剧，我们已经需要一些前提了，这个前提是每个人心里的前提。
嗯
嗯，
哎， 我听下来真觉得当代观众太难伺候。
对，
就是亲爱的小孩的这个，我理解冻姐说这个打开程度，就是比如说风景龙西是你能不能对那种谍战也好、权谋也好、甚至三国故事也好感兴趣。亲爱的小孩已经做到了说我跟现实有联系，跟当下有联系，就比如我讲的就是每个人可能遇到的生育的问题，对吧，婚姻的问题，那你还很难看，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就是方方面面就已经不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
是
仅仅的一点。
对，是这样的，你呈现到当下的话题，你呈现得不那么真实，观众会说你悬浮；
你
呈现得
真
实，观众会说你窒息。
对，
就是太满了。
对
对，就是对我而言，因为它更现代的题材，我还是看了其实没有太大的困难的，然后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还挺高的。我这样说有点怪，就是我
至少你在看剧的时候，
我在看剧的时候，我看这种强度对我不算什么，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真的是质量非常高。你如果让我年度评一个国产剧，如果评前十的名场面啊，
这个
只能单场戏，我觉得这场剧能占9个，真的就会到这么夸张的地步。就是他很多戏都写得非常好，虽然他整个因为电影的部分一上来就这夫妇俩就已经离婚了，所以他没有整个没有前面那个婚姻破裂和关系破裂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这里面其实加了很多这种强情节的变化，然后加了很多这种转折也好，这种起承转合，于是也有很多负责这种情节发生起承转合的工具人。其实在电影当中这些人物可能连名没名没姓甚至都没有这个角色，但这里面加了很多，但你会发现他们自我要求非常高，他每个工具人都写得很有性格，甚至这个性格都不落俗套。你比如说秦昊的那个妈妈，我有一个朋友，对，高彩萍女士，我有个朋友说她演的像一个那个
吉普赛人
，就是你可能看前，你只看前六集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她是一个典型的恶婆婆形象，但你往后看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包括之前冻姐在微博推荐过有一个非常华彩的戏，就是她离婚之后给她送辣椒，
萝卜辣椒
啊、萝卜辣椒，就那场戏就是写的非常好，就是她的所有人物都会随着剧情的推进显露出另一面，显露出她非工具人的部分，但是当她需要去负责那个工具人部分的时候，她又只能去当一个工具人，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很有点扭曲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放在其他剧里，我就让他当工具人了，但是他又不肯放弃我只写一个工具人的这个自我要求，所以你看里面包括秦昊那个出轨对象那个家庭，也是一个对你也是一个很难在国产剧看到的一个女孩形象和一个母女的关系
的
一个形象吧，
是的，
就在一个要求非常高，非常甚至要剔除欲望的一个家庭当中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这个人之后就消失了，你知道吗？
拎出来他都有很多的丰富度可以
很多的丰富度可以去解释，然后这个人物其实到后面也完全不重要，但是他还是愿意花很大的笔墨去写这个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这部剧当中你就是跟风起龙西一样，就是你处处能看到自我要求，包括是他拍的是长沙嘛，他拍了很多市井的环境，他拍那个菜市场，我印象非常深，
对对对，
就是他刚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第一场戏就拍的是他们，就是他的那个新婆婆和他的这个新的小姑子一起去逛菜市场，然后拍整个把那个市井的气息得拍出来了，这种生活的质感也突出的非常强烈，就是你要放在一般国产剧当中他不会，他如果不是具有是一个敏锐的技术有技术的创作者，他不会注意到这些部分，或者说他也不愿意去花笔墨呈现这些部分，这一部分又不承担叙事，它只是一个氛围感的东西，但这个剧都愿意去做，所以我觉得就让我产生了跟风起龙西一样想为创作者说话的部分，但是因为他这个故事就是确实狗血太多，又是离婚，然后又是这个
都是一些极小概率事件，
极小概率事件，且是那种生老病死，极其强烈的，又是白血病，又是再要去生一个孩子，这种伦理的狗血，
对，
所以就是这个，它是它天然的一个设定，在这样一个事情当中，就好像你拿到了一个题材不好的稿子，
然后你把它改，
你再怎么
技术特别好是吗？
你技术再好，你写的是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很俗套、很烂的一个事儿，
对，
很。就是不值得在这个时代再去看的一个事儿，你技术再高超你就
产生
何必呢，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他很强烈的单场戏非常好，然后你一想到他这个主题和之后这些人物要被推上的那个命运，你又会觉得 就是真的不至于，就是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不在现实里面不会发生，而是你用如此细致和如此文学的一个角度去呈现这个故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
就其实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王小帅嘛，但是王小帅的电影就像《天长地久》。都已经被地久天长已经都被批评说你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电影你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不够到位，它里面是有涉及这部分的，只是说你这个态度你没有明确的去写出那个伤痛来，这是他被批评。然后这个电视剧里面你会发现说他这个家庭降临在这个家庭上的核心这个灾难是完全天然的、
嗯、
完全没有任何的外力 和任何的坏的、嗯、不管是部门就是阵营还是说人物都没有，
他也没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是的，他就是纯纯一个好人受苦的故事、
嗯、
这跟人世间那个都还不一样，人世间他还有时代背景，
时代
对，你多少能带到两笔，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的，完全剥离，它有点像是一个真空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发生的这个家长里短的故事，又有如此大的一个灾难需要里面的人去克服、
嗯、
你就会时常觉得说我无法去找到一个根，就是没有这个故事的根去推动说这些人物这么用力，包括主创你能看到他这么用心的去雕这个花，你就会觉得稍微的确实是有一点就是觉得大可不必那种感觉。
对，其实他一部分虽然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他这些题材上的一种偶然和真空，但其实他在里面又做了很多很非常现实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之后孕妇想喝水、
嗯、
但这家所有人都在关心那个小孩、
嗯、
只有这个孕妇的妈妈会第一时间关注他的女儿，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
嗯、
包括就是那种疲惫的丈夫、
嗯、
永远在哭的小孩，就很多这些东西就是很具有现实质感的，就是这个剧也是给我一种非常多的错位的感觉，就跟看新西游记是就跟看
新游记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很多这些国产作品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
怪异的感觉，对，它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不好，
嗯，
它变成了确实就像说的就是
生不逢时，
要对，要么是生不逢时，
非必要变成了一些非观众必要的一个东西。
对，
啊、然后但是我这里可能说剧透了，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最后一集，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接受最后一集，但我反而很喜欢，因为最后一集其实是用亲爱的小孩的这个小孩的视角回溯了整个故事，这个是电影当中绝对没有的，这完全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创新。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曾经是那个小孩，就大人老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理解，但是其实那个小孩很敏感，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察言观色，开始认识世界，开始在思考他父母为什么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为什么会有一个奇怪的叔叔来我家对我那么好，然后为什么我在医院的时候大家都要瞒着我不讨论我的病或等等，就是虽然那小孩才有几岁，但是他那个心里的世界已经是翻天覆地了，但是就以前影视剧当中这个故事当中，比如说亲爱的小孩好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小孩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状态，所有人都在保护他，为了他发生了种种狗血的强情节的事情，但最后一集他告诉你说这个亲爱的小孩自己都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集很妙，我很喜欢最后这个反过来这个视角，
对，
我当时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电视剧
就是从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证明它比大部分的电视剧就是国产电视剧的就是整个的控制能力都要高很多，因为衡量一部国产剧它是不是就是水准有一个飞跃的一个东西，就是看它最后有没有崩，因为国产剧大部分的集数都很长，一旦集数长了以后在这样的一个制作条件下我觉得不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考验所有部门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控制能力，然后这个也是我刚刚想补充的，就在于说这个剧的它的这个制作班底其实跟隐秘的角落是有很大部分的相似之处的，从制片人这个导演也是隐秘角落的一个文学策划嘛，
对，
然后这个制片人也是隐秘角落的制片人，我们正好昨天看到了一篇他的采访，然后我就在说因为他有提到说有很多他的原就是不管是这个摄影还是其他的一些包括外联制片就是去联系当地的那个拍摄场地的人，刚刚阿康提到了长沙的这个市井气嘛，就是都是他以前合作的一个团队，你就能够看到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就在于说他的第一个他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做得很到位，第二个他的配角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我看那个制片人他说自己有一个策略，就是所有的配角一定都要用更好的演员去演，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他的一个做法就在于说因为一般来讲剧本很难去顾到配角人物的每一个层面，但如果你的配角是配了一个足够好的演员他自己会把这个角色更丰富、
哦、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阿康那个情况，可能这个角色本来设定是个工具人，但是因为这个配角本身 这个艺术水平很高，他会把这个人物重新注入活力，他身上展现出来像高彩萍的这种活力，我觉得未必是剧本里面完全呈现的，有可能是这个演员本身带来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能看到这两部作品有极大的一个相似之处，包括到最后这个故事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
对，完整的表达。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隐秘的角落，从他的片头音乐整个他是个完整的，
对，这就是
作者意识的表达。
是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及格的及格线以上的一个国产剧的一个团队去做的事情，就是每个部门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是把这个东西完整的去传达出来。只是说我们刚刚去讨论到的是，第一，它的这个主题表达有没有那现在当下去表达的意义和它的特殊性，它是不是一个有点陈旧的故事，以及刚刚去聊到说它这个主题，尤其是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这个犀利程度和今天这个观众的这个匹配程度的问题，但是不妨碍它整个的这个表达是完整的和出色的。
对，是包括我刚才讲的时候还想到说，秦昊和任素汐有一场，他们就是后面决定再去生一个小孩的时候，在宾馆的一场戏，然后当时那个电视上在播一场球赛，我有看到那个亲爱小孩那个豆瓣小组当中，大家有会说那个，因为我不了解足球啊，说那个球赛正好是一场很经典的比赛，然后那两个球员就是争同一个女人，他正好影射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就很像我们当时看隐秘的时候也会分析他在里面的，比如说看什么剧看什么电影，
镜头里的镜头呗，
对，全都是有创作者表达在
里
面的，
说错，
对，再包括那个这次他们那个片，我看那个片尾曲还是辛爽写的，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聊这两部剧其实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说，如果我们是国产剧观众的话，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观众你在除了说你去说我喜欢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剧集，国外的有什么样的剧集非常好的时候，你想要要求国产剧去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你是不是给予了他足够的这个心理余地和心理预期和这样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说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和他给到你的和他没有做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去看韩剧有很多我们觉得哎，韩剧怎么都这么好，我觉得是因为它就处在一个高度爆发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各种各样的作品它的配比是非常非常均衡的，它有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就是质量很好的作品，它有百分之多少一个流行性的作品，像游游戏这样，然后又有一些可能是新的尝试是失败的，
对，
这个它的配比非常均衡，所以你永远能从中找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但现在国产剧就处于一个发展非常不均衡的一个时候，如果我们对于那些现在明明就是收视可能数据上表现很好的，你又觉得那个东西对你的来说太过于就是俗套，但是对于一些新的尝试又觉得说它好像没有达到你的那个就是能够承受的范围，那就是去寻求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东西，到底其实我觉得是不是非常的
对
现实的一个期待了。
反正我还是希望就是风起龙西和亲爱小孩这样的意外和偶然不会被扼杀，
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希望意外多一点，它可能才有一些新的尝试的可能性。
对，
嗯，
但是可能从另一个，因为那之前我们在群里聊，然后在这个行业里的人就会反驳我说，那他们花了很多钱，
对，
他们可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对，这就是现在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现在处于现在都知道这个行业不是很景气的一个情况下，势必就是会这样的。他调整的这个策略就是属于我以后只做一些明确有预期的事情。
好，那我们聊下一部。
下一部国产剧王老师来发言，就是他怎么样他都能看下去的军旅题材的剧，叫特战荣耀。
这部剧首先我们要交代一下，跟上两部剧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果你看过我们可以聊一下，如果你没看过就算了，不用去看这个剧。就这个剧我就觉得这种类型的剧就是可以消失一种剧啊，它是秉承于这种传统的军旅剧，就是我们原来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剧，它就是以特种兵为题材的，最早就是我是特种兵这种类型，其实拍了特别多的系列，然后就是套路是比较明晰的。像我这种人其实只要这个剧里边有红蓝军对抗我就能看，就是红蓝军对抗你知道是什么吗？
DA 师是什么？红蓝军对抗，
红蓝军对抗就是我们国家的军队里边会分成红军和蓝军打那个演习，这叫红蓝军那一套。
我在 DA 室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好像
真的好老了，现在对 DA 室没错。这就我一般只要有这种情节，我就能看下去，因为在这个对唱里边能，展现很多人物的这种的性格也好，这种计谋也好，或者一个小青年装逼也好，特别多的这种细节会非常有。但是呢，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任何的进步，就是在重复消费这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 足够多的男性观众，比如说尤其是中老年观众，是他的强烈的或者庞大的持续的一个收视群体吧，所以他一直在拍。这部剧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连红蓝军对抗他都拍不好，就一般他的套路就是，首先你这个剧里边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去，可能就是为了要么就是智商高但我放弃了名牌大学，要么就是高中不去上了，我有什么理念我要去部队，但是呢进刚进部队的时候他是个刺头，谁都不服，然后最后呢经过各种锻炼，他说我要成为部队里最优秀的人，然后不断的去跳级，就你从一个普通部队进入一个特种部队，再从特种部队进入一个特种部队的精英部队，最后你去国外去抓毒贩，就是基本上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部剧的问题就是，我都不想说问题吧，它不是问题，我觉得编剧就压根没往这么想，他就随便写了写，就是他做这些东西都非常草率，就是他人物的这个推动完全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都不能拿士兵突击比，这都不好比。就许三多至少他有个人物动机，他是在推着他的人那个走的，像比如说这部剧里边的杨洋这个角色，他没有什么动机，他就说我要当最牛逼的兵，这就是他所有的动机。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一直推着他往前走，
后来他成为了吗？
他觉得他成为了吧。对，哎，为什么要聊这个剧，我以后再也不聊了。
去看给王老师难的呀，
那他就看。
为什么花时间讲这个剧呢？
那你还花时间看了呢？
就是无聊的时候看，只要达到那个几个点，我就是可以看的。但真的就是，哎，你们发现你们看剧的时候有两种看法，一个就是你要很专注的看，一个就是你可以完全的不用很注意的去把它当成一个。
那我就会看老剧。
哦，
我不会用新剧。
我会看一个我很熟悉的类型剧。
嗯。
就是这种什么特种兵或者是一个什么悬疑剧其实也算，
嗯，
对，我会找这种剧，但是这种剧在这两年就会做的特别特别差，因为我怀疑他已经知道他有一些固定观众了，所以他就不去做，最好他的制作水准跟上面两部剧比完全是落后了20年，我觉得应该有了。
嗯，
但他收视率可能比他们都高。
对，但是你回家看，可能你爸正在家津津有味的看这个，
嗯，边看边说，哎，这部剧拍的不怎么样，但是还是会继续看下去。
对，
他就是有一个固定类型的受众。
对，这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他永远有很多人看。然后我去豆瓣上看那个观看人数非常之多，
粉丝嘛。
对，
嗯，
哦，粉丝是吧？我都忘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类型的剧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好像之前也有问过，就是王老师说，好像现在电视剧市场就是没有给男性观众看的剧了。就
是
会很少，对，
就很少，所以你逮着一部就得使劲看。
对，我就觉得
再差你也得看，没有的看了呀。
没有了，就是很少，真的蛮少的。
风起龙
确实是，
风起龙心算，
风起龙心
上次是《雪中悍刀行》，我非常记得，
嗯，
这就以我爸的看剧标准来评估就可以了。
嗯，对，
看我爸在看什么，你就知道现在男性市场有什么可看的。
对，就是，
但有些剧是我爸绝对不会看的，
嗯，
就是
比如《新居30而已》，哎，
对，他不想看那些婆婆妈妈婆媳生活的剧。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
怎么办呢？他如果没有剧看的时候，他只有去听那些有声小说去了。
嗯，
对，这就是我怀疑这些剧为什么能生存到现在，他也不用在技术上做过多的调整，
嗯，
永远还是有那批观
众的。他有一群沉默的一直在默默收看，但是不会到网络上去发表言论的一群人。
我觉得
中老年男性观众，
我觉得拍这个剧的导演和编剧很幸运，就是他的观众的要求不高，
他的观众还是沉默的。
对，
沉默的，稳定的。
对，就是不像那个你看这个风起陇西啊，看这个亲爱的小孩，你事儿还那么多，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还觉得错位了，就是人家不会有这些想法，人家就把这个看了。
对
对，
你看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市场好适合
对
赚钱。
这个对。就是女性观众已经是一片红海了，男性观众这边还是蓝海。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能不能把杨笠的脱口秀植入到这里面？
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说先排雷，就是有没有没有，哎，没有有就不看了。
所以王老师讲完这部剧吗？还没有。
这剧有什么好讲的？我以后再也不讲了。我是看剧太少了。
发微博了，你就发微博还评论，就是
我发现有的剧你写段文字还行，但这个你说我要把这个说出来就不好笑，就跟刚才风起龙戏一模一样，就我写出来字可能很好玩，但是你认真的讲呢，它不是个道理，它就是一个 很荒诞的情节。就这人跑步跑到最后跑得比 跑子跑迫击炮跑得比
什么鬼你在说什么
跑得比迫击炮还要快
跑得比迫击炮还要快
这就是这部
八百标兵
这好烦我念出来我才发现这么难念跑得比迫击炮还快
所以这就是这部剧的结局
不是这部剧结局他就很荒谬但是编剧写这个时候你看上去不觉得荒诞他真觉得这个人能跑得非常快以至于炮弹追不上他就凸显这个人能力特别强你知道吗
我上次看到这么荒谬的情节还是看日版流星花园山菜追飞机
但是他是个现实题材的作品啊
哎，我不理解男性向那个影视作品
但是你又觉得好像有可能他毕竟进了我这个最精英的部队他也许确实可以跑得那么快、但是你也不知道但你仔细一想就觉得很荒谬这个事
好吧
好吧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电视剧部分就是三部国产剧
对
然后有一部大家都在点播的没有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长节目把这个 flag 立在这儿、
好的
那我们电视剧部分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进入综艺部分吧然后综艺部分就先聊一个其实我们都看了的一个综艺就是新游记就严敏导演的最新的这个综艺节目然后他现在是跟到了第三期
对的
在我们截止到我们录制的之前是跟到第三期然后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节目
王老师先来吧
王老师一顿输出啊
就我输出完了但我真的受到伤害了
啊对我觉得这可以 Q 一下就是我跟王老师看新游记受了伤害跟我看2521大结局受了伤害是差不多的
我看完新游记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大家会看2521受到伤害了就是他把你的看剧的这个预期或者看一个综艺的预期搞没了他给我最大的伤害就是第三集上那个集装箱他做了一个设置就是这个他们把这几个这个 MC 放到那个集装箱里然后让他们需要自己解锁这个集装箱然后逃出来嘛一个很经典的如果看综艺很多的听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经典大逃脱式的这种一个设置就是需要你自己解锁一些这个比如说密码或者有一些这个套路你要找到什么工具然后出去嘛
他甚至那一期的标题都叫大逃脱
对
是密室逃大逃就是密室大逃脱
而且他第二集他给你留下了一个悬念就他被一辆卡车拉走
了对对对
还做得非常好一个吊车首先把那集装箱吊出来放在一个卡车上
对我当时就说哎，第三期是要做大逃脱、啊、
然后给你拉到了一个特别不知道荒凉的地方好像需要你经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去就是给你的心理期待会很高就是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拉了很久结果呢他的结果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最后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通过打电话让美团骑手从外面把这个门打开的就是我就觉得首先我受到了一种侮辱就是我看综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是这么玩的就是那你设置的整个这个环节的意义在哪你设置那么多东西你还给那个集装箱里面放了一只蛤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能吓到他们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为了压那个成语金蝉脱壳
哦所以就这意思是吗
我猜了
我觉得你猜有道理我说一只蛤蟆首先能吓到这些人什么结果那些人中间果然就有的人就干脆说我们就这么待着吧什么也不干结果还要节目组去 Q 这个我都觉得很正常但是我无法接受的就是你最后以这么一种方式去把这个锁打开了因为它完全破坏了我看综艺的预期就是它综艺的设置就是你需要通过各种争吵各种这个动脑子你需要把这个东西解开那如果这个可以这种方式解开那在未来的一些环节里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把它解开比如说后面其实还有些情节我也觉得跟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你不给饭吃不给钱不给水喝但是可以喝酸奶
对
就你觉得那些人很饿了很渴了你还觉得还挺有趣的
马上对男
人马上可以喝酸奶但是不能喝水你就觉得很奇怪那如果可以喝酸奶你折腾这些人干嘛呢你做这个综艺的设置让他那么的苦那么累反正他最后好像吃喝也挺好的也没什么问题那你设计这个又是要做什么那我看这个综艺我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的游戏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我再看日后再有这些人很辛苦的桥段那是不是他又要喝酸奶了那是不是他又要打开门放出来了那我前面追的这些我共情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毫无意义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难受的地方就伤害我的地方所以这就我能突然理解2511的地方就是你前面所有的期待所有的这种落实到上面的点到最后给你一个很荒诞的东西已经把它消解掉了那 还好它是个电视剧啊，它没有后面的，它结局就完了。但是综艺后面还有，你如果再做一些很精巧的设置也好，做一些很精巧的这种对话也好，跟底层的这种交流也好，那我都会怀疑你到最后是不是以一个很非常离奇的、非常不走心的这种方式给它结果了，是不是最后，谁胜利是以谁酸奶喝得多为标准的？我会有这种担忧，所以这是对我当时看完，我觉得最不是很满意的地方。但其实第一集第二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第一集它其实做了一个类似于那个金融市场的设定，我当时猜想的是可能岩岛他做了很多这种之前的铺垫嘛，包括第二集问他们的性格，包括第一集给他们的很多提示，我觉得在后面都用上了，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你无家可归的时候你是可以去什么地方待着，你发现后面他提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他这个坑是填上了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但是直到这个第三集我是真的是
无语了，
哦，对，真的是离谱我真的是离谱，就是作为一个真秀十级观众，真的我觉得被深深的伤害了。
对，我当时对这个集装箱大逃脱，我的感受很像，我用了跟王老师一样的词，就是让我过往的综艺观看经验受到的侮辱。我那个侮辱不是在于他最后的解决方案，而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就是已经躺平了，那些人，那个黄子韬直接就躺在那儿，然后基本上是严敏把解题步骤一步一步一步，就是他告诉了第一步之后他还得告诉下一步，他们连基本的推导都不做了，完整的就是讲了一遍，然后其他人抄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忍受，就哪怕那个最终的就是解决方案还是那个美团外卖来叫，
啊，
但如果是他们自己推理出来的，
啊，
或者是在一个少有的提示下做出来的，
是
我也能接受。
我突然想到好像严敏提示过，就是是不是什么地方你可以用美团这个骑手的那个什么什么功能，我记得好像之前有过这个提示，我怀疑是不是放到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
就可能我知道他可能就是他必须得做那些广，我就前提我就接受说他必须做这些广告植入，但是我不能接受是这个推理的过程怎么能是总导演每一步都告诉你呢，就是那这个环节就失效了，他之所以还放出来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要完成这个赞助而已，就是没有别的了。然后我看新游记的时候，首先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它第一集和第二集都相当于一个序，第一集相当于就是一个蟠桃会嘛，然后第二集其实是一个出发前分配大家角色的一个设置，其实到第三集才是他们受的第一难，有点像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新西游记的版权嘛，你看完你就发现它是气质完全迥异的，就是之前我还在想说严敏是一个非常具有金泰浩式社会立场的人，他怎么能够去跟老罗 mix， 就结论就是他们完全无法 mix， 就是他们是彻彻底底的两类人，完全的是两类人。然后我看新西游记的时候，我也是感受到了一种跟刚才说的可能有关，但这个扭曲和这个错位不是来自于观众的啊，是来自于这个节目当中的种种设置、导演意图以及试图表达的主题之间的错位和扭曲。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就像是就是岩岛的一个愿望，就是我非常希望拍素人，拍中国的老百姓，拍社会现实，这是他强烈的愿望。然后他拿到的这手牌或者这个现实，就是他现在手上的这几个 MC 真的就是第一不太关注现实，第二是真的我这样说话可能会伤害一些粉丝，但真的就是没有智慧。然后
何止没有智慧啊，除了张若昀是个聪明人
我只是不想用那个词而已，就是太笨太懒，然后也很不会玩。
对，
就是除了张若昀，就其他人也甚至没有让你觉得有魅力。
对，
就如果说你没有智慧，但是你是个性格有趣的人，我可能新西游记里也有这样的人设，对吧？
嗯。
但是这里面我就觉得没有有魅力的人，这是一个线，但是 MC 又是一个核心。然后还有一个扭曲，就是我严导是一个对自己的节目掌控欲非常非常强的人，就是他是中国会在粗剪的阶段就会进入后期的导演，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他，我在他机房里待过，一直跟着他，我知道他对每一个细节的那种精准的控制力，在这样一个现实和愿望之下，再加上他的人格基础设置，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完全是互相冲撞的，就是每一点都是互相冲撞的，于是这个节目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种冲撞的越强就会扭曲的很厉害， 就所以大家会觉得你第一，我又没觉得你具有综艺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好笑，我也不觉得好笑。第二是你那个综艺溢出的价值就是社会表达，那我现在又不知道你这个社会表达究竟是干什么，指向何处。再加上因为他要强力控制他每一个素材，导致大家会发现比如说那些有些好玩的东西但没有社会表达的东西，他会把它放到那个加更里，然后有些粉丝就会觉得加更怎么能比正片还好看，就是这就造成了一个这三点就造成了
极度扭曲，
都不讨好，然后都很失效。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并不是这个模型出错了，并不是岩岛想要打造的那个楚门的世界那个模型本身有问题，而是需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生活在那个世界，然后他又要控制那个世界，又要成为这个世界的 the king， 成为这个世界楚门世界的国王，然后他就会有些规则他就会有些颠覆，比如说他就是因为他要控制，所以他不得不把那些规则全部就告诉别人，把那个解题步骤告诉他，对吧，就他又不能放松，他又要执拗的达成他这个社会表达的主题，于是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说这套模型如果换给极限男人帮来玩，我觉得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
对，
因为
最大的 bug 就是没有考虑到人家不按你这套规则来你怎么办。
对，
就如果完美的执行了这套规则我相信非常好看，但是最大的 bug 就是你没想到现在的这一代人他不这么玩了，
对，
他甚至可以心安理得接受我就躺平。
对，
是的是的，对，所以当年就是我觉得当时极限挑战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真实的记录了那个时候的上海什么样，上海街头什么样，然后让你觉得当时的整个的城市啊，市民生活啊，城市地理环境就完全的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突出，可以说它是绘制一个社会图景嘛。因为那个时候极限男人帮会比如说晚上开出租车，然后去各种便利店，然后也有很多它也有很多社会主题的表达，但它前提是它真的很好笑，而且一个前提是这些人真的关心这些社会现实，他真的喜欢和这些市民们待在一起。极限男人帮的这个构成就本身就是很优秀的演员，很优秀的演员就是你比如说比如像黄渤孙红雷他可能就是对这个现实有感受力，那如果像黄磊这种演员本身能够去感受这些东西，你要不你有经验要不你有感受力，你总得占一样吧。
对，
当有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岩导也是七零后，然后男人帮也是以七零后为主，除了张艺兴之外啊，也是七零后为主，他们的表达是一致的，他们想要实现的那个东西是一致的，甚至他们沟通也都是没有成本没有障碍的。
对，
但是我很难想象他怎么跟现在这些人沟通，因为我了解岩导我会知道他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会知道这些艺人显然会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达成这个沟通的意向的。
这个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一开始要找这些人呢？
这也是我当时最早看到说要用新西游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是一个赎罪的主题嘛，我当时就想中国需要赎罪男演员确实挺多
但是又不能播呀，
赌博出轨我们也一样不少。
对
对，但是这些人显然也不被允许再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选人出现的问题在哪儿，但起码那个新西游记原来那个赎罪的设置是无法完成的。
我就在想这个选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之后在聊另外一档综艺的时候可能会聊到。我是在想他能选择的范围和
也就那么点，
真的是没有，
真的也没有什么可选的。
对，这是很典型，就是你同时又要兼顾一些流量性的东西嘛。
对，
那你在这个现在的这一批的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里面，你能够去选择的又有综艺经验又有这个搭配度的，我觉得这空间确实蛮小的。
对，
然后我觉得确实有一个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扭曲可能他也是意识到了一些这个问题，然后他能，但是整个的这些基础都已经没有办法变的情况下，他能够做的就是说，这些人他身上的那个没有办法去融合到这个体系的东西，他直接
给你呈现出来，他没有去掩饰太平。
对，就比如说黄子韬那个，就是他就是完全的，就是
他躺在那儿，我就给你播出来。
对，
他
这个是我
你打车我也给你播出来。
我后来想起来的，我后来想会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没剪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剪掉的。
对
对，
但我想，那他是不是？ 最后拍完了发现那我就来搞一个大反讽，
对
对，
我就给你看看我们这个是有多么的荒谬，就是我们设置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完全被无视了，
嗯，
这些规则完全不被执行，然后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做这些事儿，你去看，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
你看这些东西你觉得可不可笑，
嗯，
对，甚至我会觉得你可以拿它跟男人帮对比，就是那个就它里面能看出一个代际的差别，
嗯，
就是那一代人是什么样，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样，
嗯，
这可能这些东西正是这一代人欠缺的，那他让他这代人去体验，然后这个结果我也呈现给你，因为我有看他之前就是采访，他会在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刊景的时候，他是完全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的，就是他会去没有说我是去拍综艺，就说我去拍纪录片，然后去考察这些工厂，东莞的工厂啊，然后整个深圳这种三个大神啊，当时那些状况，
嗯，
然后他其实想把这部分放进去的，这也是我觉得最终我能接受的这个原因点，就在于我觉得他还是很罕见很罕见的拍到了非常现实的部分，因为你不拍现实确实就是容易，
嗯，
你就玩玩游戏你肯定是很你拍现实你可以想到，第一它很稀缺，第二它一定会面临重重的阻力，
嗯，
就比如说它的送审它肯定会面临很多的删改，比如什么部分可以展现什么部分不可以展现，
对，
它第二期主题叫深圳折叠嘛，我觉得它也实现了，它拍出了，
对，第二期我觉得那个
它拍出了劳动者，嗯，它拍出了普通人，拍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然后这个深圳折叠我认为其中一层就是这些艺人，
嗯，
就是我打工我完全不会考虑这个活我热爱不热爱，有什么热爱不热爱，我只是为了糊口，
对，
但你会考虑我热不热爱这个事儿，
嗯，
我记得当时黄子韬是有跟一个打零工的人去有一个辩论一番，就是我这个活我必须热爱我才能干好，但我觉得这就是一层，
嗯，
就是那些人谈何热爱啊，热爱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包括其他人打完工那可能你可能得走回去，你可能如果晚上没有车你可能得露宿街头，但是你可以花180打车去海边，
嗯，
看海
然后
就觉得心情郁闷，我要去海边消遣一下这个情绪，
对，
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了，
嗯，
然后就是让你负债，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能接受，就是你在可被允许的范围内承认也展示了这一折叠就来自于这些人。
嗯，对，我还有印象很深的细节是，就是岳云鹏跟张若昀去做那个中介那一段，
嗯，
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不是也在深圳嘛，就他们去的那个区就是跟我在的那个当时那个区就很像，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区就是有大量的那种像工厂宿舍一样的楼，就是那边住的就全是那样的人，全是在这种工厂里面上班的人。
对，
他那工厂宿舍就是一长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
他当时还说那个好像就
是
亚洲还是什么的最大的
宿舍了。然后，而且我去那边以后，我也会发现他那边有一些房地产那个广告嘛，就会写都是多少多少平，就会直接挂在那个房子外面多少多少平几居。我也看了一下，他发现90平它就是一个三居，就是这是在深圳一个典型的一个户型，就是他们那个平方数很小，但它隔出来的空间很大，就说明说这个地方它的人就是这个以及这个物价和这个房价它是一个寸土寸金的一个状态，以及可能南方的这个地方和北方的这种格局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会发现就岳云鹏在那边他刚去到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这个肯定得是一个南向的，就是朝向和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三居和两居90多平肯定得是一个，就是你肯定得选一个大一点的，就是房间是多一点的。我就觉得这个话说出来他也完整呈现，这个人就是很傲慢，就是确实有这个词，就是他完全不了解，第一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他的一个需求到底是什么，以及现实的一去买房的时候需要去舍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采用的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对的一个逻辑，但是并不是符合我的能力水平的一个逻辑，就这个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也把这个东西就直接就放上去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折叠。
嗯
啊，
就是这些人的问题他是他们无意识的时候
呈现的，
比如你说岳云鹏，我觉得他不是傲慢，他那时候他是真心觉得为你好。
对，是的，是的
他觉得，哎，你不能不朝南啊，不朝南你怎么能住好呢？我一定要给你挑选到最满意的房型。
对，
那他那难道我不知道朝南好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朝南朝南不一样。
我就那个什么，我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想了。
对，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是以他的角度说，
嗯，
那我要对你负责是吧？那我要给你一个最好户型，你的外面的景也好，你还得朝南。但他无意识来确实反映出了这种东西，包括你刚才说黄子韬，包括陈飞宇他们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是 确实是呈现出来，但它是以一种反过来的呈现方式，你明白吗？
就是是已经既定事实之后，他去做的一层叠加的一个表达。
你得多想一层。
他不是，因为他不可能，
他不是自然而然得到的，
也不是说他知道说你们是这个样子，我去给你们设计，那就是变成坑嘉宾了嘛？就这样的一个有点恶意的一个行为。
他变成一种无意识，对，他展现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如果他是有意展现过这种无意识，那就是。对，嘉宾在不知道的
期
是真的，真的。如果能做这样一个针对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代际的东西，它更多的其实呈现的不是说这些人的，就是我们说负面的一些词汇。我觉得王老师说那个词比较对，就是无意识，
就
他们对任何的这些没有感知，
你就不了解这些现实，
对，
就是他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
嗯、
你从何而来
理解？
对，
对
所以你流露出的也是自然反应，但就会造成这个结果。比如说，我就是要热爱。然后我就是要谈一些这种真正你
其实是很好的词，
很好的词，但是在出现在那个
语境
下
就是非常不合适，
残忍，有时候就是我会感受到一层残忍，
是的
啊，
嗯，
然后包括那个其实相亲那一集，虽然前面那个捉迷藏案什么确实挺无聊，但是到后面那个相亲博弈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他问了很多社会学问题，
他问了很多问非常好，就比如说你或者你的家庭是否还在承担债务？
对，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综艺节目问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真的。然后包括你孩子会送回老家还是自己带？
嗯，
然后你房子买在哪里？然后你过年的时候是回？
对，
男
方
家
还是
女
方
家，
方
家
都是非常，
而且都是非常大，就是深圳务工人员的现实问题。
对对对，他是精准定位到东莞那个范围内，还要问出问题、
嗯，
而不是你生活在北上广，你可能面临的是另一套问题。
还有你是会不会你会不会换工作？
对，
就是、
你会换工作，
这个也是我们可能都很难去想到为什么这个问题会重要，
对对对，
因为在那里的人就是那个打零工，或者说是我这个工作做完以后，我接下来就得换到另外一个
很不稳定的，
对对对，那就是我需要
是流动的人口，
是的，
是流动的人口。
是的，
迁徙流动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词嘛，
嗯，
所以我那些问题都问得非常准，他不如果是一个没有表达的人怎么可能设计出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与此同时我想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是这些人在相亲然后为什么是这些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为什么出现在此刻，就是我的这个疑问不能是我现在就是想表达来解决，就是他得有一个叙事的逻辑推演到这一步。
对，
你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集突然就相亲了，
是
他突然就是新游记当中的一部分。
对
啊，但是他这个设置又很好，问题也很好，做的种种细节也很好，这就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国内的这个文娱市场产生出一种缝合怪的情况，就是创作者的野心和市场和平台对他的要求，以及观众对他的期待，以及他能够拿到的资源，他就是极大的不匹配。
对，
嗯，
然后就会出现种种之错
怪象。
然后你有综艺观看经验的人吧，你一方面。有点
你真的很想期待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你真的太期待他好了，
对，
就是
就很尴尬的局面，就你知道首先这个人水平是很高的，
对，
就你换一个其他的人那
绝对做不到，
会更烂，
所以我在前期看到很多人把他跟吴彤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特别愤怒但与此同时他最后就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你一方面能体谅他说种种的这个不易，但你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没有解决方案，
只能我觉得再接着看吧，
对，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前几集评价不高，后面我希望啊后面能
对
我
也
有
更多的惊喜，我也希望、
嗯、
我觉得可能五六集之后会好一些，
对
啊、
嗯嗯、
我们就
期待、嗯、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你，如果你接触一个创作者或者接触一个采访对象，你很难对他非常苛刻、
嗯、
你可能你了解他这个什么人，你很难就是会、就是、
其实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可以后面讲，因为你看严导在国内其实他承袭了金泰浩的那套东西、
嗯、
但反而你看金泰浩现在在韩国干什么，他现在变得非常松弛，
对，
他在拍特别罗英石的综艺，
对，
我看了两部都特别罗英石，我都不敢想象这是金泰浩做的，就是他放手放到我已经找不到这个人存在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在这个节目里面干了什么，
所以一定是金泰浩本人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一定是他自己可能我这个没有资料，但我觉得 创作者如果他的风格发生巨大变化，一定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所思所想发生的变化，
嗯，
他才可能有新的表达。
嗯，
可能但严导我觉得没有，因为我看他天天在关注俄乌战争。
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就是还是那个环境的问题，你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里面，你想干嘛干嘛，你的态度也可以比较松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越来越聚焦在你非常强烈的想要表达和做出来那个东西，可能最后就是越来越难吧。
对，而且我觉得强烈的价值观和社会信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两面的。
嗯，
就有时候我能在综艺里面看到那种过于的想要控制的能，
嗯，
那个欲望，
嗯，
但同时因为他有能力，
嗯，
所以有时候你区分不了这个东西到底是欲望大于能力还能力大于欲望。
天哪，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每一个作品感觉你拎出来
就没有办法好好
夸。哎，
不是，
就不能让我舒服的夸也不能让我舒服的吐槽，就没有一个让人舒服的事情。
但是这些不舒服，
但这些不舒服正是
讨论的
此刻的一个现状，
而且我觉得也是讨论的空间。
对，
因为舒服的夸和舒服的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说说这好像也没啥大意思，
没啥可说的，
就是还需要你说吗？你的能力不是体现在这一顿荒混沌当中体现你的价值吗？这难道不是评论员的美好时代？
下一个综艺我们可以夸一夸。
那我们下一个综艺就说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对他夸奖会多一点的一个综艺，
嗯，
哎，其实新游记我们也没有说夸奖不多。
新游记我们是，
哎，很客观了，
就是，对对对，
客观，
嗯，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欢迎来到蘑菇屋，然后这是芒果的一个综艺，然后我
只有五期。
我觉得是
没有广告，连他们想喝奶都喝不了，你知道吗？想那个美团开门都没有。
对，
非常之清爽。它只有五期的原因就是它更像是《向往的生活》的一个前菜先导片。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前菜比主菜好看太多，
嗯嗯，
然后他因为五期我只看了前三期，因为后面是那个侦探学院嘛，
嗯，我不太认识，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原节目，所以我对那些人不太了解。但是前三期的话其实就是0713的再就业男团，0713就是2007年快乐
男
生
的
前十三强，
嗯，
然后这次是来了几个人，6到7个人吧。
反正苏锦最后来的，然后他们都在吐槽苏锦，
嗯，
就这样。我突然发现蘑菇这种是一个当下非常流行的综艺类别，我觉得有这个趋向，包括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也有这个趋向，叫老友综艺，就是一般只有10年以上的老友你过来，你能发现他们的组合是非常的有化学反应的，就是只有这些老朋友才有这种默契感。就这些人其实我不熟，我当年没有看过快男，但我知道这些名字，但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或者互相之间什么性格完全不了解。但是你看这帮人来了之后，你迅速被他们之间的默契那种熟悉程度还有他们互相关心的那种就吸引住了。就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对他了解，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人类共通的一个，只要你是
只要你有朋友，
只要你对你有朋友，你就能感受到朋友之间的这种快乐，这种互相扶持。你不需要对这个人很熟，你才能体会到。这是我觉得这种类别的综艺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包括我们之后会说的那个首尔 check in， 我觉得也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就是你只有老友间
老友
对才有这种东西。你换三个特别年轻的人，甚至交往不多的人是没有这种反应的。吴彤导演的叫这个三个少年，就你随便看看你就发现三个少年是完全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反应的，就是他们接触的时间太少了，即便我能发现他们已经非常掏心掏肺的在挖自己了，但你掏不出来东西，你没有东西给你掏，
嗯，
但是这样的人蘑菇这个0713这些人你能发现他们掏的东西特别多。我最印象很深的其实已经到最后他们开始写那个歌的时候，
嗯，
因为就是中间那个王栎鑫嘛，就正好他的那个前妻在另隔壁一档综艺，我又把他连起来看了。就是那个谁问王栎鑫说你过得好不好，他就没有回答，然后他就开始哭了呀。就他们在那个状态聊这事儿，我就觉得哇，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进入到这么深层次的对答了。就他们完全没有障碍，不需要我设置很多障碍大家才熟起来，因为太熟了，他们是一瞬间进入到那个状态了。包括他们去就是聊歌共同去唱歌的那个状态，就很像一种老友，我们喝高了，我们进行一个很放松的这种
深入的交流。
对，就是你好久没有见到那种场面了，在一个综艺里边你可能跟你朋友聚会有那种场面，
嗯，
但你很少在一个综艺里边能看到那么放松的姿态在里边，那个是其实给我很大治愈，就是那些人太放松了。 然后互相唱歌，然后找那个唱陈楚生那首歌，每人唱一句，然后模仿看谁唱的像。
嗯，
对，就是喝高了一定人，然后陈楚生明显喝高了，开始大放厥词，
他开始说话了。
对，
他只有喝酒才可以说话。
对，我觉得太好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想象或感受到那种氛围。
嗯，而且这个离婚梗在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
嗯、
就是他们王栎鑫晚上睡觉打呼噜，
嗯，
然后他们早上就一直在吐槽王栎鑫打呼噜，
嗯，
然后后来就他们兄弟之间就非常自然轻松说可。可能你离婚是这个原因吧，就是前一晚上还是一个前一晚上在大家喝完酒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走心的深入的一个交谈，第
二天
早上
他就可以拿来
变成一个开玩笑，就是真正亲密的朋
友
才能达到一种状态，就是你可以走心，你也可以戏谑，
对，
他都是非常自如的，对。然后我觉得里面太多，就那前三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我觉得是这近期我觉得唯一能让我开怀大笑的综艺。
嗯，我只看了前面第一集的一半左右，但是
后面
已经感受到了
后面更好，从第二集开始更好。
对，就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进入这个游戏，就是这个综艺的这个环境。一般来讲综艺会设置一个情境嘛，你们有见面啊，有怎么去交流等等，有需要一个慢热的过程，启动过程，但他们所有人进入到这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自然的，完全一下子就打开了，一下子就已经进入到他们相处的那个环节里去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你能够明显的看得到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后面更好可能原因是苏醒来了，因为苏醒原来在他们零七一三里就是一个
对象，
就是因为苏醒他们才结识这样的友谊，因为当时有一致的目标就是对苏醒，所以他回来之后那个气氛好像就更好，也可能因为进入到了有一些游戏，他们不是猜那个当年的那个剪影嘛？
对对
对，然后到后面他们还要搭建那个，我觉得那个搭建篮球架，我觉得那段拍的特别好。
嗯、
我当时感觉
七龙也很好。
对，我当时看到了16种人格在互动，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人格就在那个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体现特别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打呼噜嘛，然后你会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在一起，哪怕讨论打呼噜这样的事情都非常非常好笑。然后里面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角色，就除了那个写，就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他们那天晚上喝多了之后写歌那个环节嘛，我当时除了震惊于他们的这个友谊以外啊，就能瞬间进入到那种深层次的交流，另一个是我有点震惊他们的才华，就是那一代的我们民选出来的这些
我们
那个真的是我当年投票了呀，这的确是我们民
投票，
那我还是别说了，就是我们反正不是路虎，但是我看完这个之后我最喜欢路虎，但当年我对这个人毫无印象，
我当年对他很有印象，我当年就挺喜欢他，他自己写了一首歌、哦、非常可爱，反正当年也很可爱，
我当时挺喜欢王栎鑫的，他当时很小、
嗯、
他才18岁，
对对对
啊、嗯。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选出来的我们民选偶像就是这么有实力，就是你不觉得分分钟就写完这个歌了吗？
对，
然后非常快，那个词儿很瞬间就出来了、
嗯、
那个旋律也很瞬间出来，大家就一言一句你感觉十几分钟那个歌就出来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那个陈楚生还说他就想起了这个歌，这个旋律有点像另一个歌手发布的一个歌，然后大家弹幕都说你看人家上一代艺人都会自己查重就是自己做完之后先会去听一听，去避免这个会不会，因为有时候你确实会有一些旋律进入到你脑子里，然后你也忘记了这个事情，就会做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职业要求，就是这个是让我觉得也让我很震惊的地方，就他们那个写歌，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写歌就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但起码我没有在其他综艺当中见到，就是我们国内的啊，
嗯、
就是尤其是偶像艺人可以那么快的去，
我还震惊了，我的震惊呢，我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什么要震惊一下？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还震惊了一下我的震惊，
对，
是的，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很让我刺痛的瞬间，就是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个院子里有一条小狗吗？
嗯，
你看看，你像高级的柴犬都给弄到向往的生活了、
嗯，
然后这里面就变成一只土狗，
嗯，
来钱儿，
对，然后那个来钱儿最后会给来钱儿配花字儿。花字写的是谢谢叔叔们我当时想这不是哥哥们现在都变成叔叔们那一刻你就是有一种你的青春也远去了的感觉，
主要是走的还很落魄，也不是那种常驻综艺，就待两天然后也没什么特别隆重的欢送仪式，就非常的平淡的走了，对，
平淡的走了，
就不像其他综艺还搞一个什么特别特别的结尾啊，搞一个什么，对，就好像我来一下就是一个 哎，特别草率、特别粗糙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又走了，也是一个特别草率，没有人送别的东西。
对，
而且他们我觉得经常会有一种自嘲在里面，
对
对，
就是我们是过气的、糊的艺人，我们又老了，我们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有那种感觉。
他们之前不是还互相猜歌吗？他们都不记得彼此的歌。
嗯
都猜不出来，
对、就是，
因为有的歌就没红嘛，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好兄弟也猜不出来，就是，但你也不觉得尴尬，你也不觉得很悲惨。
对，我觉得他们内心里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就我不红这件事儿，
我
早就
接纳了，
早就接纳了，
自我接纳，彼此接纳了。
是，
而且虽然大家都在，比如说说这个再就业男团的时候，会说他们在过往的这15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不。大家呈现出了各异的人生嘛，也其实看到了整个各种就是有发展的好的发展的不好的这种非常起伏的东西，包括还有俞灏明比如遭遇了这种意外的灾害，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像命运一样，有人的命运走向了巅峰，有人坠入了谷底，会觉得这种很激烈，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反而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被消弭了一样、就是它不是那么的重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把这些东西甚至都让你觉得那个缝隙给填上了、就是没有那种攀比，没有那种嫉妒，没有那种互相之间的狭隙，就是好像这些问题在友谊面前都被解决了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是呈现出来的原因，还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被接纳了，还是说当这个友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部分不再是那么的重要。
我觉得对于我忘了是他们自己分析的还是网友分析的，就是反正说他们的不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红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其实可能正是他们关系很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其实确实是，我觉得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讲，确实是这个团体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到了说行程排满，然后已经那样的一个程度以后，他确实没有，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心理上，跟其他人都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了，但是都正因为他们所有人不管是遭遇，不管是走哪条路，他们其实都没有说到达一个那样的一个顶点，所以他们的友谊能够一直维持下来，维持到现在。你会发现做艺人而不是做明星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而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在生活的这个层面上他们是可以嫁接的，而不是说你去讲的是明星之间的友谊，你讲的其实就是几个普通人，只是他们的职业是制作人、歌手，或者说是演综艺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那个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这可能也跟刚刚说《新游记》那个有一定连接性，就是在于说，如果一个综艺组成的这个团队里面，你要求有流量，它本身和你所要追求的这种融洽的东西，它有一定程度上就是相悖的。你很难一个，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内娱，你很难做一个没有包袱的一个顶流。就是你的一定身上包袱一定够多，而且你要藏的东西也很多，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坦开去做自己，甚至你的自己里面到底是什么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和只是说你做这个职业你才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做一个放松的人，因为你不怕被人观看和去揣度，也不会有人用那样的一些刁钻的角度去审视你，你可以尽可能大胆的去做你自己。
嗯，所以这个综艺你看效果就很好，但其实你说这个制作团队和导演团队需要做什么，
对，
就完全很随便的做了一些东西，几乎没有特别的设置，
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甚至连机位都很少，
对，就找对人的时候你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
对，
这是我观看最近综艺的一个特别大感受。
然后这个他们的团综正在启动。
嗯
啊，是吗？
对，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
对，因为就是这就会成为一个民选综艺。
那我还是非常的感谢芒果台，我觉得芒果台还是比较有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敏锐度，
对，
他在追求他的这个稳定的同时，他还能够创造出一些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够有一些新鲜度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大家都在呼吁，然后他们已经现在在策划准备开拍了都。期待在就业男团
好
推出一个今年的爆款综艺。
那我们就聊一个下一个综艺吧，就是春日迟迟。
行，
说吧。
春迟迟其实我们看了挺久了，因为放了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然后我从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的作品。他们上这部作品大家知道就是再见爱人嘛，就是也是这个团队做的。就我从看第一集然后看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这个团队有一点很优秀的地方，就是他可以预判我的价值预判，就是他经常会要掂量我作为一种观众的优越感。比如说赵亚楠这个人，一开始所有人都讨厌他，然后你看最后呢，就是你对他是一种什么观感，然后你回过头去看自己当时对他的这个评价，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傲慢，你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不是特别傲慢。反正这个团队特别擅长做这个，就是他给你 呈现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慢慢呈现出来的，而且他预料到了你可能会怎么看这个人，就是他的选择呈现，这是我觉得从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讲他非常优秀的地方。
嗯，
然后针对这个春日时时这个节目，我最深的印象其实都在几个男嘉宾身上，尤其是那个 David 和 Rock， 然后包括最后的那个李亚男，他的妻子来了，那也造成了一个很戏剧性，就是很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前面其实我第一个给我震撼的就是那个 David，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有没有好好告别嘛。其实我们在聊25/21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离婚综艺里边告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在想里边是不是会讨论这个，但我没想到是因为 David 他就是直到是我忘了是第五集还是什么，他就告诉这个大家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或者说他一开始就造成他性格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们家庭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尤其他妈可能又是不怎么管他，结果有一天就是跟父亲失联了很久，然后他父亲即将过世了，然后托人这个带话过来问他要不要去见最后一面，他就挣扎很久就最后没有去见嘛，结果这个就成了一个他人生当中一个过不去的门槛，在所有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个事儿。就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告别的问题啊，他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告别的问题。然后你能发现当节目组把这个东西揭示出来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就加深了，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恋爱综艺，虽然它设置的很像恋综，或者很多人把它当恋综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全人生成长的综艺，只是它以一个离婚的形态从这个节点我们看这个人成长。就是比如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看到一个人如何受到伤害，然后又如何能够重新走进亲密关系的这么一个节目。因为给我的感觉是一开始看 Rock 包括 David 他们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到了很多伤害，而且给你的感觉就是他们再也不能走入到这个关系里了，所以但是看到后面让我很惊喜的就是啊，人居然是可以发生这么大的改变的，而且他们很真诚的相信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确实主观意识上是愿意做这样的尝试的，这个是让我很惊喜的事儿。就像 Rock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全破碎的人，我觉得他
很丧，
他太丧了，他每次说话都要叹气，而且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你看他长得又高又大，我在我面前我就觉得他已经完全破碎了，他对什么好像都没有兴趣，然后对什么人也没有兴趣，就包括一般来说那个因为第一开始他来见的是刘亦菲，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他聊脱口秀，那因为刘亦菲很喜欢看脱口秀嘛，他就完全不接任何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就好像我不是脱口秀演员，你们不要关注我这个身份，或者你不要跟我聊脱口秀，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说的感觉。
他就是个丧失了热情的人，
对，他就完全是一个破碎的心灵给我的感觉。然后他给我最大的震惊就是，他之前说了一个事儿，大家都很意外嘛，就是问他为什么离婚，他说就是有一个事情他专门提出来，就是他妻子给他过生日开了个惊喜 party，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了特别多的朋友给他派对，但是他对那件事就很生气很生气嘛，就一开始都不知道，后来直到后面他去约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生日 party 不高兴，也是因为小时候他12岁的时候过生日，结果一家子过完生日之后他爸妈都喝高了就自己回家了，把他晾在了那个酒店里面，他就一直没有人来接他，结果这个事儿就在他内心留下了阴影嘛，所以导致了他对于这个有过生日他就非常不喜欢过生日，他对于过生日这件事就非常非常敏感，也逐渐的揭示出来。我对这种环节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你能看到一个人过往的原因就是他的是如何受到伤害的，然后你就会想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重新去把自己拼起来，是吧，就是你会然后你在节目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纠结，你会看到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离过婚的人你是怎么样瞻前顾后怎么样患得患失的，你既有顾虑又觉得很疲惫，我觉得把这些展示非常好，它跟我们看的恋综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年轻人的恋综它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跟什么人去谈恋爱是一件
没有包袱
没有任何包袱，所以他不需要去按灯才能谈恋爱。为什么这个节目虽然很多人对那个东西是有诟病的，我觉得还不错，就一方面它是可以推进这个情节发展，如果你没有那个灯可能他们就不聊了，你就完全就大家一块玩就得了，但是因为有那个灯一方面可以推进这个情节往前走，另一方面你就能发现一个人想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多么困难，就是你多花多长多大的这种 耗，就像 David 他得花多大的精力自我斗争才能去拍那个灯。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设置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节目后来我看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我最近看的还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综艺了。
嗯，对，刚才王老师说 David 和 Rock， 我对这两个人印象也很深。其实你真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原生家庭差异比较大，但你会发现他们呈现出的状态非常不一样。
嗯，
你看 David 他就是因为他遭受那样的对待，
对，
他的反应就是我要对所有人好。你看他当时守护墨菲的时候给他做的那一整套礼物，
对，
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所有人都以为他对墨菲有意思，墨菲也对他有意思，于是墨菲就和 Rock 错过了嘛。
对，
其实那个时候 Rock 也对墨菲有意思，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两个人太来电了，
是，
就是因为那个礼物准备的实在是太丰盛了。然后你再看 Rock 他的那个受到伤害，他的反应是蜷缩起来，就是他就是就好像浇灭他的热情。你看同样这种受到伤害的人，其实你呈现出来的状态可以完全不同，
对，
但其实都是一种防御。我把自己蜷缩起来是一种防御，我对所有人好，我对所有事情非常尽力也是一种防御。
对
啊，我也觉得这个综艺，我觉得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好，就是他跟再见爱人很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会把一个人慢慢非常耐心的一点点给你渗透出来，就是让他的故事和人物越来越完整。但我也同时想到说，这种因为再见爱人不一样，是因为再见爱人有比如说郭柯宇那样的文学人物，有老王这样的极致的人格，它会导致你前期会被这些东西牵引着，然后你慢慢进入一个探索的状态。
嗯，
但是春日迟迟它的状态其实是慢的，然后再加上这些人大家本身也没有那么熟悉，而且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隐性的这种性格，然后其实你很难让观众坚持到第五集。其实我觉得真正好看是从第五集开始，就之后是开始的。然后后面我就觉得第八集非常非常好看，然后我跟所有人推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那我直接看第八集，但是我就会告诉你说，你如果直接看第八集，你就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第八集好看这件事情。
对，
是就是因为你走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哦，过去是什么什么样。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就这个节目组做的很多综艺真的是你得是完整的看。
对，
它就是一个像电视剧一样，电视连续剧，
他帮你编制的非常好了，你就得按照他的节奏走，你才能去拼出这个人的全貌来。
对，他是一个，他就像你写稿子一样，你是把素材处理过，看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第八集好看。
嗯，
我其实有在微博上略微的吐槽了一下，就是节目前期的演播室啊，我不是说不能做这个心动模式，就是，而是因为我觉得前期。就是演播室跟再见爱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会觉得再见爱人的演播室非常看重去分析这些人的心理深度，聊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去用各种角度去让大家理解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演播室也有，但他有很多的部分就变成了就是他们在磕 CP。
对，我觉得他走窄了，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正常的，你就以观察李松蔚你就知道他一开始还以心理学家真是非常正常的在分析，后来他就疯了。
他大家都说这好像是李老师人生磕的第一对 CP， 你知道吗？他就上头了。
那其实不怪他，因为一个节目里边就没有他可以分析的余地了。
嗯，
就是你自己，你把它当成恋中做，你是做窄了呀。你把它当成的是人成长的综艺，或者人互相交流的综艺。我们看再见爱人的时候，你看的不是一个爱情问题了，
嗯，
你看的是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如果
对，
它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的你的路就走得宽嘛，你才有更多东西可以分析的。但是你只谈谁对谁喜欢谁，
对，
这个是多无聊呀。
而且谁跟谁喜欢谁这件事情放在这个节目当中本身也有点荒谬，因为他们只认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觉得很极致，但他们其实只录制了一个月。
是呀，
然后一个月是四个周末嘛，只录制了四个周末，四个周末我就爱上这个人了，就是当然会有一见钟情，但是对于这些带着伤痛的人而言，本身他迈出那一步就很难了，你还要让他们以至于要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难让人相信。所以我觉得你，而且观众真正能带入的就是说，我把这些人这些嘉宾当成一种人类的样本，就是他和我类似的地方，
嗯，
我肯定也有说受到伤害的部分，也有迈不出去的部分，也有犹豫的疲惫的时候，那我这时候看看别人怎么样，然后我也同时加上对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当时我们聊再见爱人的时候一个角度嘛。
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节目组也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更加的加大，但好像他们又想要一点点这个恋综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比例再小一点就会更好。
但其实很，我觉得 做这个比再见的难的地方，就首先它没有你的再见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你有对象，你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出在哪，
对对对，
你们可以随时的沟通，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你有双方的讲述，你这样视角才是公平的，
你是多角度的。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只有 David 和 Rock 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其他人你完全不了解他。
对，
你看完了，你到现在你完全不了解。首先，荔枝是什么人？不知道，
不知道。
她跟她丈夫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莫非我也不了解？
你也不了解？对。
但是我对她很好奇，就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一集的时候，她其实是个落单的人嘛。
对。
被踩着她哭了，那一刻我其实心里也挺难过的。包括 David 把她当成一个挡箭牌。
对 对, 对。
就是所有人都不喜欢我就算了，还要把我当挡箭牌。我觉得那个女生当时的心态真的是很。挺崩溃
的，
就是，但如果我当时我想法就是，我如果能更了解这个人就好了。就那一刻我被他打动，却发现这个人在我心目中留下的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对，
只是一个 HR，
对，
会提问，长得挺漂亮的，身材很好，没有了，
对，非常单薄，就不像在见人，每个人都有很立体的形象，包括吴雅婷，我觉得吴雅婷就是一个最符合我印象当中离过婚的人的一个患得患或者瞻前顾后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一个不是一个东西嘛，吴雅婷是我就是。觉得最经典的一个，因为离过婚之后再重新出发很困难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的顾虑会很多。首先他有孩子，然后其次他离过他的前夫可能是一个名人或者是公众人物，那他进入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必然会有很多阻碍。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其实呈现的也非常少，你也完全不知道。就除了一些细微的性格揭示，你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然后吴雅婷有一点其实很值得分析，但是演播室就是因为在这个感情线的迷失，在感情线的迷雾之中，于是就没有放弃了对这个人物分析。你会觉得吴雅婷，她一方面她的朋友会说她要保护所有人，她是一个要站在所有朋友面前的人，所以这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她在前期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分寸感不够好。他有时候他不一定不够好，就是这种大姐大的人格，他一方面是我要护所有人，另一方面他一定会造成边界感不够好，这让我就是理解了这个人物。但是其实这一层就应该演播室去分析出来，
对，你得挖了，
对，你得告诉大家，让大家理解的，而不是弹幕都在吐槽他说你为什么老在起哄啊，就是这种。但我看到他朋友对他的描述之后，我理解了这个人，他不是单纯的起哄看别人热闹，这是他人格的一部分，对，这是我觉得有点遗憾的。
但其实那是第三集发生的事，已经跳到了快
11集
才开始说，
我才得到了解答。
所以对这个人物是没有解答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相对来说 David 和 Rock 是比较稍微是比较
清晰的、
完整清晰的两条线。
清晰的，
对
对，甚至像荔枝我觉得也很模糊。但是我因为关心他们，我去看了他的小红书，我会觉得他小红书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和他节目当中非常不一样。但是大家在社交网络上呈现出的状态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性格的一部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线索，但是都是放弃追究了。就是所以刚才王老师为什么提这两个人，也是因为这只有这两个人是完整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后来那个童申杰来的时候，我觉得说那几句挺正本清源，就是觉得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说让他们马上发生感情，让他们不纠结的发生感情实在是太奢侈，也太就是有点不可思议，不现实。你本来就是应该像一个心脏起搏器，让大家死掉的心重新跳动起来。我觉得他这个描述非常好。对，然后你这个你要做这个治愈和再出发，就是所谓的治愈，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离过婚的人，于是我们可以坦诚相待。再出发其实目的也不一定是谈恋爱，
对，
对，我对一个人产生兴趣就已经是很大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离完婚以后他已经完全不敢再对爱上任何人了，或者喜欢上任何人了，就可能身体已经僵硬了。
对，
就哪怕我觉得你身体重新恢复知觉，开始说我有喜欢人的能力了，但你并不觉得你一定要在嘉宾中挑一个，对吧？我觉得哪怕呈现出这一点也是很好的。
对，因为我真的有一个逻辑上的疑问啊，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四个人里找？
对呀、
啊，就是有那么就是这四个人可以说只是我一个试验场，让我去接纳人、接纳异性，但他不应该是我就在这里面这四个人里面我要找一个我共度余生的人，或者是进入下一段恋爱的人？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就不成立。
对，但是。不知道，但我比如说我会觉得有的人身上可能有吸引的品质，你把那个品质找出来，
对，
我觉得也 OK 了。
对对 对, 对，
就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他跟他去谈恋爱，是吧？
是，
我就不用到这个份上。或者说你身上的某些品质引发了我对爱的向往，可能原来我的那个关系里边没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
但现在我发现，哎，居然是有这些东西的，只是我原来的那段关系里边
没有，
我原来是不存，对，没有得到，并不是这个东西不存在，
是，
对，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所以可能，但是我又从节目组的角度来说，展现这点是不是有点困难？就是它不太容易那么精细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你只有一个恋爱关系，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节目可以完全还是这样，但是你的演播是可以去
分析更多，
分析更多，或者是你把那个课堂的部分、科菲币的做关系线的部分减少，你多一些这方面的呈现，
嗯、
就是一个巨大的补足嘛。
是，
但是你的主体肯定还是要靠这个感情线来吸引大家往下追的。
其实前期我觉得演播室还挺正常的，包括这个大张伟老师、大张伟、大张伟老师、
大张伟老师，
大张伟老师
金句频出，
金句频不光金句频，而且在后来涉及到一些大家在讨论的这个气氛比较凝重的时候，他也不插科打诨了，他还分享他跟他父亲故事、
嗯、
我觉得那段分享得很好，就是提到这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是这个恋爱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去做很好分析的、
嗯、
你包括李松蔚，包括大张伟，
包括傅首尔讲他那个被他妈妈去再婚的时候他关在那个柜子里，我当时都听哭，
他当时是共情 David 的时候说的，
对，
就他说他跟父母也是有关系不好、
嗯、
对，就是你发现这个东西跟恋爱都没关系，
对，
就是你能引起演播室的共鸣的时候，并不是我爱上一个什么人或者那个人怎么样，而都是你生活中的一些困扰或者阻碍你心头的东西，对，你会引发共鸣。这个是我在前期看演播室我觉得真的不错，但是到后期我不就说演播室已经崩溃了嘛，以吴昕为代表的就崩溃了，不知道在搞什么了，就李松蔚就是已经疯了，他已经，你说你一个心理学专家，你在那磕什么 CP， 我叫你来不是
他
叫你磕 CP 的呀，
他就是死认 Rock 和荔枝就是游戏，
对，你不是这个功能呀，你这个功能你让那个王菲菲或者让吴克群他们搞就是了，反正他们就是搞那个的嘛，你一个心理学家，你首先你自己的职业就没有很好的完成，但我怀疑跟那个当时的那几集的剪辑也有问题，就是你分析不出来太多人和人之间东西了，都去猜测这个人是不是有意思，然后大家会很遗憾这个人对他没有迈出那一步，对吧，但是你没有很好的展现他没迈出那一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另外的东西导致就是演播室也很慌乱，你不知道聊什么了。
最后我还是想再多说，虽然已经聊很多，但还是挺想聊一下第十一集的，就是他们就是最了解他们的人那一集的主题是，所以会来了，比如说父母有父母，有来前女友，有来前妻，有来好朋友。我说两点嘛，第一点就是我非常震惊这些朋友的表达之精准以及对他们朋友的了解，这是高质量友谊，就是每个人都说的非常好，
对，
非常准确，
对。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亚男，就另外一个叫亚男的人的前妻来了，哇，那一段也是太电视剧了，就是我好像第一次在电视就是真人秀里面看到一个女的就说他跟我和好了，我就又开始作，我就是又想跟他分开，然后说他不在我掌控范围内了，我就会紧张。他用了好多次掌控这个词，就是、这个、
太开放了，我都替他着急。我说姐呀，你不是，他应该是妹妹，就是小姑娘啊。你这么说你要被骂得很惨哦。
对呀、
啊。他说的太清楚，然后他说我为什么来这里，是因为我发现他要离开我的掌控了，就是他参加这个节目是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活了，但之前他们俩虽然已离婚了，但感觉他还是在我的这个范围内的。
这是杨晓云吗？我就是想问，我不是发微博说这就是杨晓云吗？就是很像。
我就说哇，说的真坦白呀、
啊！我真的觉得太像杨晓云了，
这很杨晓云啊！
就是杨晓云那个就知道向南跟瑶瑶在一起，马上追过去，
对，
然后还
吹口
哨，太像了，就是、
立马就追到现场说你今晚过去。你要不要跟我坐飞机回家？
对，
就走了。
你说明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到这种程度，就他的紧张是在于他马上要失去这份宠溺了。然后他这个他的前夫马上就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新的女友，他是恐惧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表达，天哪！然后那天晚上我还去看了他直播。
谁直播？他老婆的直播。
他前妻啊、
哦哦，
他是在那个抖音上卖职业装的嘛。
哦。
而且，因为他确实，我先不说他是不是真的美女，多大美女多好看，但他起码那个气质是很好的。然后他有一些镜头还演播室人说真太好看，太好，女明星们感慨他太好看了，导致一方面你觉得这个人很可怕，另一方面大家又觉得他太美了，我都能原谅他。就是那个弹幕还挺好笑的，就是连这个就是。好像美女的恐惧都是有电影滤镜，就是 他的那种，他不是只是掌控，他好像是有魅术的一样，就是一种魅惑的一样，就是那个弹幕
特权，
对，那个状态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姐姐你都这样了，你掌控我，就是很好笑，就是我，所以我觉得那一段也真的挺意外的，然后也挺文学和电视剧的。
对，我觉得就如果从节目设置来说，我觉得来的晚了一点，就包括赵亚楠离了来，他叫什么赵亚楠吧。就大亚男吧，他来的真的是太晚了，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我觉得如果他跟其他人有更多的交流，或者是稍微向前迈出一步，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妻子再来的时候，
那就
好玩
复杂了。
就因为他现在其实完全没有进入到那七个人的。
对，就是现在问题就是他老婆觉得他脱离掌控了，其实他没有。
我们观众所有观众都知道他完全没有，他压根就没有，
压根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团体当中，也没有对任何人产生兴趣。然后他前妻诚惶诚恐的来了，所以观众一方面是安全的，没，就是这个人不需要面临重大抉择，他只要选择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新的选择。
对，
对，他是来的有点晚了啊，他可能是节目组的意外发现。
对，可能节目组之前也不知道他会来，而且来直接说这么劲爆的，
太劲爆了，那真的是我，别说真人秀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都很少见女性直接这样表达。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可能起的不太好，这春日迟迟，听起来听了刚才你们的描述，就感觉他一切都来的有点迟。
对，那他这个迟可能是他那个王老师很喜欢用了一个词嘛，自尊心的一个象征，就是
他希望就是这些人走过一段时间，
对，
然后再把这些前女友啊、前妻啊。让他们聊现在的感受吧，我觉得也很正确，
就是不要上来白羽受苦。
对对对，
今天的一个关键梗又出现了，白羽受苦。
但他如果放在前面，我觉得一定会更刺激嘛，大家会觉得。
但更刺激的同时，你也忽略到这种很多层次，因为你那个时候还不了解这个人物，他就一下来这么炸裂，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那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能 Rock 还是那个很丧的时候呢，
还是很丧的时候。然后你也看嘛，因为加更的时候有他跟他前女友那个对话，然后那场也很经典，也。放在了加更的部分，就他也去跟他前女友有一场对话。
他的前女友是他上一段前妻之前的那个前女友，
对，
不是前妻，
是他高中时期的前女友，
还是前二位女友？
已经不是前，不知道前多少位
了，前多少位了？对，是第一个，可能是第一个女友啊，反正很奇怪。
但是这种对话，你确实充满了遐想空间呀、啊。就是你要找一个上一段的这种前女友、前男友，我觉得还不一定有那个张力呢。但是如果是你的初恋，你如果想想你现在想象一下一个画面，你和你的初恋男友现在要来一场对话，是不是还挺有张力？
没啥可说的。
你不好奇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
不是特别好奇。
好的，那春日迟迟就是
到这儿。那我们就是接着说下一个吧，这期真的时长已经比较长了，这期就是我刚才在两位那个激烈表达的时候抽空发了个微博、
哎、果然是你，不愧是你。
好，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就是韩国综艺吧，就国产综艺就先到这儿，然后聊一个韩国综艺是首尔 check-in， 这个王老师可以说一下。
对，首尔 check-in 是金泰浩做的一档综艺，像我刚才说，你发现金泰浩这个以控制出名的拍《无间道》那出名的导演，他现在开始拍这种慢综艺，就是拍的像罗英石一样，甚至比罗英石还要躺平。就是这个前面他之前拍过一个奈飞的作品，你们可能没看过，叫做那个就是 Rain 和卢洪哲出演的，卢洪哲就是原来《无限挑战》那个成员，那个片子叫《吃货与大胡子》，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看，我还看了一些，就他俩骑摩托车沿着韩国到处走，中间也去找李孝利了，反正我发现了，今天要拍这些东西一定要把李孝利带上，就干嘛都要去挤肉的话把他薅起来。所以呢，他就专门做了一个，他可能自己也发现了，所以他专门做了一档以李孝利为核心的这个综艺叫《首尔 check-in》。之所以我觉得很好的原因就是他跟蘑菇屋有点像，他其实也是个老友综艺，他就是以李孝利本人到去首尔去见他的各种老朋友，通常是他们那个年代一起经历过那个，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可能是同一年代那些女艺人，或者是包括跟他同一年的那些男团成员，比如殷志源或者金钟明这些人。然后你发现李孝利自从在这个济州岛修行之后，他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原来，对，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练瑜伽练的，还是喝普洱喝的，还是干了什么，还是看
还是跟他的老公，
我记得他还看老子， 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就变得非常有包容性，然后特别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可以倾听，然后可以去给别人很多的安慰吧。就是说你看他去那个首尔，然后他那个化妆师都是跟了他很多年的那些化妆师，包括他摄影师都拍了他20年。然后有个环节就是那个化妆师就跟他边化妆边聊，说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年龄很大了，你那时候才多大，我现在都有老花眼了。然后李浩就说，老花眼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用肉眼看东西了，我们现在都用心看东西。然后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这个也是搞笑的那个 MC， 就是朴娜莱，他去年因为出了一些事儿也很低沉，然后他就跑到酒吧去见那个李孝利。然后他作为这个笑星，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强迫症，就是我在任何什么地方我都要搞笑。他就说，那李孝利，我现在，他说那个姐，我现在不搞笑可以吗？就问了非常非常多遍，他就下意识说我要做点什么。因为作为笑星，就是跟我们刚才谈论的新游记的 MC 是完全反过来的，他们什么都不干，就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我在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干点什么才行。所以李浩宇说你就可以，你是可以不搞笑的，你是可以不有趣的。
我想插一句，王老师说这是我想到了那个当时林志玲的那个婚礼
啊，
然后当时小 S 不是好像一直在非常努力的搞笑还是怎么样，然后林志玲的老公对他说人生可以不要这么辛苦，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这，如果你去见心理咨询师，他一定也会告诉你这件事儿，就你可以不做这件事儿，这件事是可以不做的。我就突然发现他，就是李浩利，虽然话说的不多，他每句话说的特别的精准，在那个时候，对，然后包括后来他去见殷志源啊，见老朋友，然后还有那个去见他同时代那些女性的明星嘛，你能发现这些人都是年纪逐渐变老，然后年华不在嘛，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对年龄和身体的恐惧的焦虑。就李孝利就变得像一个抚慰师一样，就跟这些人聊天。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是没有人替代的，你哪怕现在找一个心理咨询师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聊的。因为只有李孝利了解娱乐行业，了解这个行业人里边的痛苦，只有他才可以跟这些人对话。所以这是一个只有他才能做的节目。所以当时我看的就非常的，就是跟看蘑菇屋我觉得很像，就是一帮拥有共同记忆共同经验的人，我们在一块非常没有障碍的讨论一些我们的焦虑，大部分时候都要喝酒。就是我发现了他们全是酒鬼，没有不是酒鬼的，就一喝喝到半夜的这种。然后李孝利早上首先喝到4点钟，然后7点钟起来做瑜伽，做完瑜伽开始跑步。然后那个时候朴娜莱刚刚起床，他说他是已经走了吗？其实他已经在外面跑步跑了1个多小时了。就是你发现邢太昊开始做这么一个很轻松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真的是被济州岛改变了，因为他做闲着干什么，他做后来那些东西都跟李孝利发生了很多的关联。
他可能跟着李孝利一起修行，
感觉李孝利，
对，
这是个节目叫李孝利的告解室，
对，
带入了李孝利的身心灵
世界。
对，所以我觉得他做的非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因为其实你看闲着干什么的时候节奏还是很快的，就是他要安排刘在石做很多事儿，但是你看这个节目里边你已经见不到导演出来了，因为以前金泰浩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在自己的节目里现身的一个导演，他现在也不出来了，就是完全见不到这个人的踪影，你不知道这个节目里边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这也是我很疑惑的地方，就是好像这个节目没他好像也行，我就把李孝利野生出去放出去，他自己做个节目就完事了。对，但是还是我觉得很值得看嘛，就是可能对于年龄大的人来说，你看这种非常真诚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时代是非常稀有的，就太稀有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王老师说的李孝利的种种，我在看孝利家民宿的时候也有感受到，就是除了一层比如她练瑜伽和她丈夫之间的很多对话都充满了哲思，因为她完全展现的是一个那种乡村生活嘛，所以他本身就是非常安静的。另外那种娱乐圈里面那种前辈的话，他在跟那个，因为每集第一集是那个最前面是 IU， 后面是允儿嘛，他其实也有跟他说很多这种话。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好像是买什么东西回来的路上，有很多粉丝都围着 IU， 就没有人在围绕着他。他在车上有一段对话也让你觉得是一个那个位置经历过那些大风大浪和时代浪潮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嘛。
对，
我觉得可能孝利家民宿可能是一个 1.0 版本的，已经退化完的 1.0 版本的李孝利，可能到了这个首尔 check in 可能他又进化了一层。对，
就包括他自己其实也有对自己很多疑惑，我忘了他跟谁聊天说，好，可能不是 check in 这个节目，但是另外一个节目，就是 他会疑惑，因为虽然他很喜欢济州岛的生活，但他也并没有说我不喜欢首尔的生活，就他也很享受在首尔的生活。他就问那个人，他说你觉得 我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李小李，就是究竟是在那个首尔去逛夜店穿好看的衣服每天跟朋友喝酒的李小李是真实李小李，还是在那个济州岛只能跟社区里的朋友一块玩，然后养狗和我的这个丈夫在一个就很偏僻的地方，对，在那还是真实的李小李。那个人就告诉他，这两个都是真实的李小李。
嗯，
就是你能发现他自己也非常的困，非常多的困惑，然后他不但于把这些展示出来，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就非常自如的状况，就他的这个周围好像形成了一道光晕，就是你进入到那个光晕，不仅他可以很坦诚，你也可以很坦诚，这是他的一种奇怪的魅力，就是那些人进入的状态太快了。
嗯。
就完全一般的综艺你要铺垫一下，我们聊得很深才能进来。你像朴大来，我觉得简直就疯了，上来就直接开始聊我最尴尬的，或者最就因为朴大来去年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失误导致他那个节目被取消了，他直接开始说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李小李也知道那个事儿，他就开始说，就是他们俩是第一次见面好吗，就是完全不认识，你可想而知这个朴大来对他的信任感，或者他李小李给别人带来的这种信任感是多强的。这个是我觉得特别令人惊讶，也是很你很希望周围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吧。
嗯，
就对，朋友变成了咨询师，
省下了
一笔咨询费用和一些沟通成本。好，那我们综艺部分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讲的一个是，它其实不算一个综艺，它是一个油管节目，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可以放到这里来说一下。然后这个油管节目它是一个韩国人他自己在YouTube 上做的一个自己的频道，这个人叫俊宇，他是一个主播，然后他这个频道去定义他的话，他有点像是就是粉丝投稿，然后他过来做一个侦探类的一个行为，就是好，他目前有很多人把他这个搬运到了就是 B 站上，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就是"鸭鸭中字"，搜这四个字能够搜到一些相关的鸭，是就是那个鸭子的那个鸭。然后他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的点是说他大部分的这个流程，尤其是比较出圈的几期，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先说有谁需要，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恋爱当中的人，然后你觉得你的对象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你怀疑他可能有一些对你的不忠，或者说是他有一些隐情，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你怀疑的那个明确让你怀疑那个点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给这个主播，然后他自己去根据这些东西去进行一个推理，然后分析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用这个投稿人的这个账号去跟他的这个就是对象去进行一个对话，去把这个真话给就是等于说给就是
哦，最后是他来帮助那个投稿人回复的，
对
吧？我看了一集，我还说他们怎么一边回复一边笑，而且我觉得回复的还挺
对，其他自己
用他的账号，挺怼的，还挺厉
害的。对，他自己用对方的账号去跟那个人对话的，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比如说啊，就其中有一个人说，他说我女朋友昨天跟我说，他跟那个同事吃饭喝酒，然后一直到了晚上，说自己打车回家了，但是那个打车的那个时间间隔很有问题，以及他回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我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才说自己喝醉了，然后才回我，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因为他以前可能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就骗我，我就想让你帮我推理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在骗我。然后这个人就把女朋友当时说号称说我在朋友家喝酒的一些就当时的一些认证照片，然后发给了这个他男朋友，然后这个人就把他发给了这个主播，然后他就从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些细节去进行推理。然后这个非常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好看的点在于，第一，它有很强的戏剧性，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全民抓奸的有点这样的一个设定的一个事件，然后大家都很有参与感，在于说我要去揭穿一个谎言，而且大部分目前就是搬运过来的很多都是确实揭穿了一个谎言，确实有过明确的一个发现，抓到了证据去证明说这个人在说谎。然后第二就是在于他整个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过程全是线上进行的，这个线上进行不是说推理是在线上，而是这个故事的发生也是在线上，所有的聊天的证据和这个图片和所有的这些拍摄去进行推理的这些过程所采用的这些工具也非常的线上。比如说我就拿到一个照片，我第一个去搜的是谷歌有没有识图，就是有没有是网上的图，是一个别人的图直接倒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从这张照片里面去推理这个照片是不是那天拍的，就里面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说这个拍的一个便利店上这个上架的这个食品它到底是不是最近的一个新品，然后这个促销活动是不是最近 近的一个促销活动等等，你就能发现他在里面所进行的这种推理手段是你日常生活里面就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日常可循，但是你可能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从来不会想说一张照片里面的一个侧脸或者说是一个去年上个月才发布的一个新品会成为一个推理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推理都是一些明确的一些证据的东西，但是你很难相信一张照片竟然可以泄露现代人这么多的信息，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于说它完整的呈现了现在当代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去在线上暴露无遗的，以及包括尤其它套在一个感情的一个叙事上，就是现在的这个爱情到底是怎么样在聊天记录当中就是完全去呈现，这个也是我们包括有一个对听众给我推荐这个，当时我虽然已经看了，但给我推荐的时候他也是说想起了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去聊到说当代爱情里面的聊天记录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记录所有的细节，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明星塌房的事件，你会发现聊天记录情侣之间的聊天在他们甜蜜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到事后它会成为一个罪证，成为一个证据，成为一个细节的一个佐证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节目里面它虽然表面上有一层非常戏剧性的外壳，所有人都可以完全沉浸在那个故事里面去跟随它，但你细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到底是用可怕形容还是怎么样形容，反正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你就能明确的感知到这个时代他我们的这个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些日常的东西里面去发生变化的，他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比较值得看的一个点。
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超市那个他不是在线直播嘛，说去找超市，结果就有一个听众说我就在附近，我开车去，
对，
他就直接那个听众开了车直接去那个超市去拍照片，
对，然后给他印证，
就是，对，然后还去跑个另外一个超市，就很好玩，你就发现直播已经确实能把全民当成侦探用了。还有包括中间就有人说他，我感觉那个人就是在超市干活，他说这个东西的产品只有在某个月份才会上架，
甚至某一个产品只在这个超市有卖，他就跟就像罗森卖的一个产品不会在711卖一样，
就全是你的听众在提供你的这些信息里边，然后你根据这个直播的信息你再去做各种各样推理，他就已经变成这么一个节目了，反正挺好玩的。
对，我甚至在这个他们那个就是网友那些互动里面发现了很多奇怪的职业，就是网友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他能够从一张信息一张照片里面解读出来信息，从他的那个专业的角度比你正常去看那张照片要多很多，就包括一个护肤品到底是什么牌子，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看就知道是某家的产品等等，这样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就是他去想到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投稿的故事，折射出来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嗯，好，那我们到综艺的部分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有一本书王老师要介绍一下。
对，这本书其实最近看了很多书，但只有这本书给我留下很多深深印象，因为它打动我了。就这本书其实是去年那本书，应该也是挺红的一本书。
对，
它是一本心理学书籍，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但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心理学书籍看，我当成非虚构看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非虚构作品，就是首先它好看的要素很明显啊，就是因为心理咨询师本人也在做心理咨询，结果里边就变成了一个互相嵌套的东西，它的元素非常非常的多。但打动我的不是这个，而是我在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多样化的个体被非常扎实的尊重了，尤其在这么一个时代，我觉得一个独特的个体是很难被尊重的，我们都成为一种社会人，都成为一种标签，都成为了一种很大群体里面的一员。但是你看这个书里面这些人，可能有出轨的人，有一些人可能还不尊重女性，但是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人很认真的对待了。我也很希望生活里其实是可以被这样对待的，就你能看到这本书里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宽容和谅解的，就即便你一开始非常讨厌这个人，就是这个咨询师你非常讨厌他的一些这个咨询对象，但最后依然大家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达成谅解或达成和解，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羡慕的事情。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我在现实的媒体里面，现实世界的哪怕电视剧电影里边，我都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了。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独特个体，允许被存在，可以被很温柔的对待，可以被当成一个人对待。哦，我觉得这个太珍贵了，我就尤其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就是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还能被这么对待，就哪怕是我看其中有些对象就因为癌症去世了，但我觉得甚至说你得到这些东西之后 就是被人看到之后去世，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你完全的被一个人看到了你的内心，所以这个是给我就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在如今我们这个年代真的只有在心理咨询室里边才能够得到这种尊重，才能够得到这种哪怕你有很多怪癖，你有很多社会规则所不允许的这些东西，你还是可以被人很好的一个相处的。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但咨询室一定能。
是吗？但我想的就是，是不是很可悲的就是真的只有在咨询室里才有这些东西了。因为我们每天面临的世界是一个社交恐怖世界，对我来说，就你可能很多事情说不对就会被攻击，很多东西表达的不充分就会被攻击，就是你是在一个非常不宽容，你尤其是作为一个独特性个体非常不宽容的年代，你要作为一个社会化个体也许很好，我就什么都满足社会化需求，我无棱无角，我所有都做得非常好，我是一个哪怕是受害者我也是一个完美受害者，当你能做到是你的本事，但我觉得这本书看完之后让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前提是你真的能被这些人尊重，但是对我来说我是非常悲观的，但是所以这本书让我看的我就觉得很动人吧，所以为什么其实一年之后才推荐这本书。
对这我因为我去年做了一个月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阅读榜嘛，当这个书是排名第就是前五名，它是排第五的，就进入到了很往前的位置，就是当因为这个书的那个序是李松蔚写的嘛，他当时说一点，他说这本书并不是典型的那种心理学读物，他会觉得因为大家很多时候会把心理学变成一个人生难题的解药嘛，一般你读这种书的时候肯定是你有一些痛苦想要去解决，但是其实这本书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坦然承认了心理咨询师自己的挣扎困惑和无力，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告诫者，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在这本书当中非常详细的呈现出来了。我看的时候经常震惊于比如他讲到有一次他穿着睡衣咨询嘛，这个来访者提醒
他忘换了、啊、
他才意识到，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失恋，他这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状态，就是你让就我们经常在描述心理咨询师的好像他变成一个
专业的课题，
对专业的课题你很少从把它当做一个人去看待，但其实咨询师本身都是有督导的，他们都是要接受心理咨询的、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保持自己就是不会被干扰到他去咨询别人的过程，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最好的部分就是把咨询师也作为一个人去看待了。另外就刚才王老师说那个就是每个人被当成独特个体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看了那个刘宽拍的胡子的胡旭东的那个短片、我有一点非常被打动，那一刻我是快差点哭了，就是他的学生说、他说你跟胡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你是个特别的人，
对，
然后你跟他的互动也是特别的，
对，
他跟你的互动跟他跟他的互动是不一样的、所以于是你觉得他对待你，他把每个人都当成了是你是一个特别的人，
对，
就是他讲到这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我觉得这可能是稀缺的吧，就听完
太稀缺了，
对，
就是我们在目前这个年代所追求的，并不是我自己是个独特人，而是我获得最多的掌声，我获得最多的大家认为我是一个
成功的人。
不是成功人，就是最可能被社会认可的最多的人数认可的一种价值观的代言人、对，但他并不认为你就是真的发展了你的个体，你只是满足了那个社会需求，满足了那个社会对你的期待而已。
对，是我刚可能没有说，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刘宽拍的一个纪念胡旭东老师的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也挺推荐大家看一下，
对，挺推荐大家看一下的。然后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是在前半程的很大一个部分吧，其实胡子完全是作为声音、精神和诗歌存在，他整个人基本上没有怎么出现，直到最后一首铿锵有力的歌响起，他才以一个影像的方式出现在那个片子当中，就是国际歌。其实那句话我们很多人会从爱情当中寻找，
对，
因为在爱情关系当中你觉得你变成了一个特
别的
人，但是没想到说我们在日常的交往当中其实也可以存在这样的东西。
好，我们这一期的作品部分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进入那个个人分享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个人分享其实很明确啊，就是因为 这个四月其实大家都过得会比较艰难，因为外部环境的那个状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相信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了，
是的，
只是说它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区别，以及你的那个限度会有所区别，但是它的本质问题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像我今天来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已经就是11天没有出过小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虽然这个时间我觉得去计算这个时长不是
正常，没有
对对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是我确实明确的感觉到了一种，就是包括我那天看到那个魏帆也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就是你在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与自己独处的状态里，你其实情绪会经历好几个阶段。
对，
你的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相对比较平静，因为你可能已经是一个长期跟自己相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个人，然后你可能会因为生存的一些焦虑去让你整个人的情绪变得不平静，以及包括外部的世界的一些状况，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创伤之后，你其实又会找回一种跟自己相处的一个秩序的状态，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你长期要跟自己相处，它不是物理上的跟自己相处的问题，你其实就是真正的在这个状况里面去面对了你自己的一个本身，就是当然这是撇除了外界很多的一些因素的这个单纯从你自己的这个相处上去讲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很难，可能以前我们完全不会想到的一个人生经历，因为以前你总有各种各样的时刻和各种各样的事件去打断你的这个东西，你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发展你作为人的这个丰富性的本身，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会让大家重新在思考说就是我老了怎么办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会让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可能独居的年轻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些困境的一个问题。我这11天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觉得做家务太累了，就是他你很难想象到说你作为一个如果每天之前像我一样每天去可能每周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会完整的待在家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想象每天你需要去处理这么多的真正的就是生存的问题，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在于说你到后面你都会想说人能不能不吃饭，人能不能不有这个日常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生理需求，因为你会发现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每天早上起来我已经起得很早了，我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起了，然后我可能做个运动，然后我就要开始吃饭，然后吃了早饭之后没有1-2个小时你要计算自己的午饭，然后这个午饭你去处理这个食材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长会变得很长，它而且它极其琐碎，它占据了你生活中大部分琐碎的时间，然后你去处理食材然后去吃，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你如果真的是想要说每天一日三餐你都是一个有要求的人的话，你至少会占掉你一天时间当中的4到5个小时，然后这还不包括说你一些其他的一些会随时打断你时间，比如说现在就是做核酸取快递等等所有这样一事，然后同时你还是一个居家工作的人，你可能还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些兴趣爱好，你还想看个剧，还想就是做个运动，你就会发现人每天没有办法同时做那么多的事情，哪怕你每天的这个时间都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其实它也在不断的被打断，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包括你每天住在家里的时候你生产垃圾的这个能力也变得很强，每天
这个我早有所感，
我记得就是以前阿康跟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就会提到这个事情，就是你3天不出门，你每天最烦的那个时间就是要去扔垃圾的那个时间，
就是你每天觉得自己活着的瞬间就是你下楼扔的那包垃圾。
我这个王老师应该也有感受吧，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贡献。
王老师最近也对扔垃圾这个事情有所感受，
扔垃圾文学，
我觉得扔垃圾可能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因为你都在家里待一天，你真的就只有扔垃圾那么一个下楼
的
机会的，然后你发现你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只是产生了
一
包
垃圾。对，
而且你会惊讶你产生的垃圾量
之多
之大，
对，真的是你就是好奇怎么会这样呢，就是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能发现你已经拥有了很多的就是电子产品去帮你缓解很多的，比如洗衣机啊、洗碗机啊、洗地机啊，就这么多东西。
洗地机啊，是专门用来帮别人干什么的？
洗地吧，洗白。
有洗地机这个东西吗？
有啊，这其实是电动的拖把，
电动拖把。
哦，
有的他家有。
对，然后你有很多这样的设备，你可以去帮助你去缓解，包括像健身环和我最近在玩的那个 NS Sports 这种东西，去让你去觉得。我在家里也可以有一些运动的东西，你人类已经发明了这么多的手段去让你去缓解你这个东西，但是你依然是一个 永无停歇的每天都在制造垃圾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疲惫。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确实会感觉到一种疲惫，在于说你觉得你每天能够做到的新的东西就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你能够去让自己从这种日复一日的这个东西里面去跳脱出来的机会也是很有限的，你很难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鲜活的在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只是在生存的一个状态，
活着。
就是我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有时候在厨房里做完饭以后，我都不会把它端到餐桌上去吃。
我太同感了，我站着都吃完了。
对，就是你有什么必要把它端到那儿，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吃完以后又端回来，那个过程都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累。
嗯，
你就不如在那儿站着，你反正放那儿放一个 iPad， 你就在那儿站着就吃完了，然后就随手把它放到洗碗机里，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事情。你所有垃圾就在这个厨房里面处理完了，你就不会产生到就是你像我家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偏移，就是我把工作从我的工作台搬到了餐桌，然后把吃饭从餐桌搬到了厨房。你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在往你最省力的那个方式去靠。就像我们就是说了以后做菜以后，有很多网友留言说我到最后我就只能吃速冻的食品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处理，我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一顿饭了，你就回归到了一个最省力最小能耗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独居最除了心理外部动荡和这种以外对你生活最大的一个改变。你回归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你就我当时就产生一个感慨，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人很能忍。我就发现中国人有一种无论什么环境你都能找到一个跟自己的相处之道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到最后你就会真的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状态，你的节奏，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掌握你生活的节奏，但那个节奏到底是为什么和去向哪里，你其实是完全非常的模糊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说掌控自己生活节奏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展现，就是你好像能够不管你是控制你的每天的这个日常的作息，还是说你去控制你的体重，都好像是我是一个我自己生活的主人公的一个表现。但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去做这些事情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你的自救，你在提醒你自己好像我还能有一些东西能够是在我掌控之中的，但其实你知道已经没有了，已经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失去了。
对，
嗯，
我今天特别同感，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有一种无名火，同时有一些暴躁，同时有一些厌倦和疲惫，因为我知道我又要走到那个洗手间，然后同样味道的牙膏，刷完牙洗完脸去冲一杯同样味道的咖啡，然后坐到这儿开始工作，工作完之后我要跳
上还要录播，
我要运动什么东西我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好像你这一天的安排和昨天那个安排完全一样，然后你也只能有这些安排，然后你为了让自己这个自我叙事合理化，你这段时间你会看很多人教你怎么囤菜，怎么在居家的时候保持自律，然后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就是有条不紊的按照这种例行公事进行下去。在那一刻，我今天早上我已经按照这种例行公事这种自律生活坚持了一周，然后我今天早上突然有一种
烦躁，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顺滑的接受在这种状态下我也要好好生活，就是我好像瞬间滑到说好，现在你就只有这些条件，那你要把这个生活过好，然后你要去学会种菜，学会囤货，学会居家自律，学会在这个时候依然去保持运动，保持健康。然后你要在这种，然后我还很恐惧的是，因为我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我甚至感受到一种满足，因为我觉得我每天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这种安排带来一种秩序感，因为你很明确我上午要干什么，中午要干什么，晚上要干什么，然后你也很有安全感，因为我在家里待着，我的码不会变，然后我也不会留下我的行程记录，然后我同时还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今天又运动了，又工作了，又做饭了，哇塞，做了好多事情，就是我突然很恐惧这些部分，然后我也会再想说是不是很快解禁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外面吃饭了，比如我叫上你们俩我们一起吃饭了，然后很开心，然后我说要发个微博说我今天过了好开心的一天。我突然非常恐惧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完全忽略了这个巨大的前提，就是我的生活本来不可以不这样，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我为什么如此顺滑接受这一切，并且还想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过得好，从这种过得好当中自然的生发出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让我很恐惧，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本书叫我们很幸福，就是我很恐惧我很快就能从这种生活当中得到幸福，因为 我本身就很适应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确实也不怎么下楼，因为在那个王老师说那个垃圾文学之前，我很早因为我长期不下楼，
对，我跟你的感受一样，我说我就感觉你们现在才知道这一点吧，
对、
啊、作为我们长期写稿不下楼的人来说，这早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对，就之前我们的生活经常要过那种14天居家隔离，
但是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对，当然是有区别的、嗯、就是我就是正想说这种区别、嗯、就是关键是我在有一段时间是我甚至沾沾自喜于这种我的适应
能力，对
对，
它变成了一个我因为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在这种时候我也许可以过得比你更让我的心情更好一点的这种，
对对
对，
这种经验出来了、
就是、对对对、嗯、你会觉得我原来也这样，这种生活我可以继续过下去、
嗯、
我可以安排好一切，我可以处理好工作、嗯、我也可以不下楼，除了你每天要产生一包垃圾的愧疚感以外、
嗯、
就是但是后来我就很反思这种行为、
嗯、
我觉得我如果此刻为这种东西感到幸福的话，我觉得非常可怕非常恐怖、
嗯、
就这是我当时非常强烈感受，尤其是我最近吐槽了很多次微博显示那个 IP 属地、
嗯、
当然这件事情本身非常恶劣，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如此之放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像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每次看到，因为你每天发微博的时候或者别人发微博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发布于哪里，我看到这里我就一团火从我身上窜出来，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些什么就是真的是新浪微博的一些官方账号会推断说这个明星现在在长沙，他在录什么什么综艺，确定他是花儿与少年的嘉宾，
对，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你怎么能你就算我现在我无法去反抗这个行为本身，你怎么还能去如此正大光明正义凛然去把这个东西当成新闻一样播报、
嗯、
就是说我根据这个东西推测出来这个人在干嘛、
嗯、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当我们过一种顺从的生活，我们在里边品出了滋味来了，
对对，
就是他觉得他过得挺好的，
他甚至还觉得你看有我居然这个功能可以这么使用、
哎、对，他觉得哎，你看我多聪明、
嗯、
我可以这么玩，
我都可以知道我喜欢的明星现在在做什么了，原来这个功能这么好呀、
嗯、
就是我觉得太可怕了，就是一切为你设置到的障碍困难你都能从中得到特别好、
嗯、
得到一种另外的解读，我觉得你不断的，你已经不断的在往后退，你已经不断的在让渡出你的各种东西了，然后你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幸福美满秩序、
嗯、
安全，
嗯，
就是这个是这段时间特别引发我启发的，因为我确实感受到了，因为我感受到那一刻我立马警惕了起来，所以我也特别想分享这一点，就是、
嗯，
我不是在讽，就是在否定大家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你要寻求一种心理上的自救，你要保持一种心理健康，而是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顺滑，
嗯，
那么自然的就接受这一切。
嗯，
有时候人保持那些痛苦的部分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为什么人不能让自己痛苦一点呢？你那些痛苦的部分才真正让我们
成为一个人
体会到活着的感觉，如果你每天都很幸福，你真的就成为那本书里的人，
对，
就是你完全忘掉了你可以反抗可以争取的东西，你只是不断的在失去，
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可以让我想起来之前很多人提到徐子东不是读鲁迅那个灯下漫笔吗，
嗯，
他说你吃苦你熬着，就是你反抗也没用，就是你就是个奴隶嘛，但是如果你能在这样的生活中嚼出甜来品出快乐来，然后你还懂得欺负别人，那你就是一个万事不竭的奴才，就是经常鲁迅被引出这话嘛，说我们为什么经常那种很苦的日子里边苦中作乐，
嗯，
而且我们觉得很正当，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其实我的体验也很多，比如说我在四月份，我前半个月的状态就是处于一种幸存者愧疚里边。
嗯，我也是。
对，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所谓幸存者愧疚，就是因为实际上是一种，因为你避免了那遭受的那种幸免于难吧，而产生一种愧疚，就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我没有轮到我，或者我逃过去了，而所谓在更远方的人，你们遭受了这些灾难，这其实半个月都在影响我这个。
嗯，
就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好像我们做任何的事都是有罪恶感的，我去看综艺看娱乐看影视，我就没有办法去发出来了，就我好像没有办法很光明的去表达我的快乐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都是罪恶的，就那我想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看那个李松蔚不是发了一个吗，他说就有人问他怎么去调节情绪，他说没有办法调节，
对，
就我后来理解了，就是 这个时候愤怒是正常的，心中的愧疚也是正常，这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对，
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幸福，你是有问题的。
对，真的，
你愤怒才是说明你是正常人呀，正常人都应该愤怒呀。
嗯，
那这个情绪你为什么要解决它？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
嗯，
我后来就接受了，后来我就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每天早上就像看孩子一样，早上起来看看我这个幸存者愧疚长多大了。后来我每天早上就起来看一下，我就接受了，就是。而且我后来就接受，我可以一边去关心上海地区他们的那些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会转发那些，而且然后我完全接受，我一边还去看综艺。
嗯，
就我能接受我这样自己就是一个矛盾自我，我就是会一边关心他，一边去找乐子去缓解我的情绪，我并不会觉得我只有全天都在关心别人的苦难，这才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嗯，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我必须去找一些快乐的东西来缓和或者是解决这个东西，而且我可以在一个，比如说我都发在微博上，我完全不介意这点，但一开始我会很介意，我在这个时候我发那些与之无关的事情是不是非常的不好，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的看法，或者不太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你这个理解，你是不是全天你都得去完全的关心他才是正当的。那我后来发现那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接受点，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必须抱着这种愧疚感，然后继续做你觉得你想做的事儿。这是我后来发现我接受这一点的，也包括也是李松蔚说的嘛，就愤怒是奢侈的，但是就是因为你相信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嘛。
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就是后来就是我很喜欢心理学的一个描述，但我不确定是哪本书说了，就是你让那个害怕或者恐惧穿过你，我很喜欢描述，或者是恐惧吧，就不管什么情绪，或者就你就拥抱那个情绪，你让它穿过你的身体，或者你把它当成一只风，或者是当做一个幽灵，反正我经常喜欢当做幽灵，我觉得幽灵挺好的，就我经常是让那个恐惧从我的头顶一直让感受它到我的脚趾头，我就会很舒服很多。就是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它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拥抱的问题，你需要拥抱那阵风，然后你需要拥抱这个恐惧，你需要拥抱你现在的不安，你需要拥抱你自己的羞愧，就是你需要完全的承担这一点，而不是说我再去建一个 ego， 说或者是我再去建个小号，我天天在那上面疯狂的发点什么快乐的事情，然后这边我要悲天悯人，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你要接受自己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相互矛盾的地方嘛，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就包括其他的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印象很多，包括这个月份最打动我的可能就是那个音频嘛，就是我当时也发微博，我说两个相互有良心的人在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当时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强的，就是你发现你质问的人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就并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并不是一个恶棍，对吗？就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会很无力，你的愤怒应该发泄到什么地方，
你的愤怒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对，你不知道你问老天吗？然后你问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就那个时候给我的震撼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你让你明白了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那一个音频。所以如果要评选那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可能都是
年度
声音，
年
度
内容，
那对，就是我的年度声音了。对，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小事，是因为是我朋友的一个事儿，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还会觉得很傲慢，但是那个时候也打动我了，就是我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他隔离了，其实挺久没有联系他了，然后因为隔离嘛，就是想去关心一下就是你上海的朋友怎么样了，然后他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吃面包，然后我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因为这个我这个朋友就是个女生吧，然后她以前绝对不会使用面包这样的词汇，她吃要么就都吃那些甜点，你知道它是有名字的，就他说这些东西的他一定是说那个具体的名字，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归纳为面包，就是你知道他平时不会用这样语言来说话的，就是说明那个时候他已经很久没吃到类似于面包的这种糕点类的东西了，所以他会这么说，我就觉得特别心酸，这是我当时一个我朋友给我留下的非常小的印象，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我靠，又是你在有东西吃就不错了是吗？你还在
进入痛苦强度的比较，
对，你就会变成这种。所以我相信每这个四月份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是不是对痛苦强度，然后幸存者愧疚，是不是应该说是我的快乐是不是正当的？好像每个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对，
对，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案吧。对，
嗯，
但是你要说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过一个更为顺滑的生活，还是应该我们过一个有抵抗的生活，我觉得都是个人选择。包括就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用工作填满了，我们还觉得是有问题，因为那个工作是未经思考的工作。
嗯，
你知道那个东西没有价值，只是你感觉你做了很多事儿而已，对吧？
刚才王老师说那个朋友的问题，我其实四月份特别强烈，因为我的朋友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状态，就是他们的楼感觉完全是通过下水道传播，就是按照那个串儿，比如说101有感染，就是201 301 401 501就全部都有感染，然后103有感染，他们203 303也会有感染，然后我朋友住在403，他完全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当中，就是我等待我被感染，我就好像然后也没有去消杀，然后也没有帮助，然后就是那几天的时候我就每天处在一个非常担心然后你也无能为力的状态，你什么都做不到，你都别说你解救他了，你连给他送点吃的你都不可能做到，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无力的状态当中。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有一天我写完稿，我那天买了个炸鸡，就是优航啤酒的炸鸡，我发了个微博，我这是随便发的，而且我真的我平时也不怎么吃，就是我只有写稿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我才会点，我没想到那条微博收到了那么多评论，就是和就是大家每个人都给我感慨，就是好想吃啊，就是我那一刻非常震惊，因为那个在我因为那段时间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很我真的当时很意外，就是我好像发了一个炸鸡就能引起那么多人的那一刻的痛苦和渴望，然后我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说，原来你发一个炸鸡对别人而言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那一刻我非常非常难受，我会觉得我不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朋友现在连饭都吃不上，每天晚上在堵下水道，害怕那个病毒传上来，然后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被拉到哪儿，然后我还能去环球影城，我还能正常的生活，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就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我跟他发微信的时候我说什么是对的，是不会伤害到他让他难过的，我不知道我发的每一条微博他看到他是什么心情。
对，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绕过来，就如果我跟你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感受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不是我吃炸鸡难道不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的一个最正常程序吗？我们的正常的感受不是应该你为什么吃不上，你凭什么吃不上，为什么有人让你吃不上，这不是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情绪吗？为什么我们要开始怀疑自己反思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在这种事情当中做错了什么吗？我们为什么要开始反思呢？
对，
是的，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在享受一个公民作为一个这个自由个体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吃东西，我们吃了觉得自己好吃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个愧疚呢？这个愧疚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承担的，它是应该造成有些人吃不到这些东西的人承担的。
嗯，
那为什么我们第一意识都在反思这个事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这个思维方式，但确实至少我或者我周围的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健康的思维方式不应该是这样。
对，就所以我后来为什么这种我其实很快这种感受就消失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渐渐觉得，就刚才我在讲庞宽的行为艺术时我也提到，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进入一种受苦的比较。
嗯，
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人不再受苦，只是这个强度不同，但进入强度的
比较
实在是没有意义，就是不要让痛苦的人和更痛苦的人作战，就是不要让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和更不正常的状态进行一种比较，就这种东西没有意义，就是因为永远就刚才也说过了，永远有更痛苦的人。对，所以我也觉得就是陷入到这种纷争是也挺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儿，就是好像你发什么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评论吧。
对，这个也是我的感受，我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能够预想到说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用巨大的 就是情绪去处理一个参差的问题，
嗯，
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些明确完整的这个阶段的人和可能经历了一些或者说是见证了这一切的人，他们必然在心理上会产生不同，然后这种不同就会变成刚刚王老师说的，它不再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的一个追问，而变成两种不同之间的互相比较，就是你那样了我这样了，我今天发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说哦这个跟我比小意思，就会变成一个这么具体的一个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特别的悲哀，就是你当然可以说是你经历的一切会更加，因为我能理解说经历的人他会有巨大的这个创伤去需要去进行一些，就不管是他的情绪是委屈还是说一种难受，他需要去进行一些疏解，但是这个对象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天然的就会把他就是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这个情绪会变得特别具体，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的这种就是大家这个距离会变得很近嘛，你就不再会去追问一个更具体更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东西，你变得特别具体的在于说你会去跟就是你网上看到的一些你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一些言论去进行一个对抗，就像我今天还跟阿康说我发了一条说我觉得就是家务很累的一条微博，里面下面有一条让我不太舒服一条评论，就是一个人说，他说作为一个上海人，这条
这题我做过了，
就是你就会发现这是肯定是一种，我当然非常理解他完整的经历了我的这个心理历程，但是这个言论会至少在我感知到会有一种说这些都小意思，就是这些你的感受对我都经历过了，这个我都已经完整的经历过，所以我说你可以不看，就是我只能去你跟一个具体的人去进行这样痛苦的比较的时候，你就只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你忘了追问这个为什么这题我们必须得做，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去好像我今天是考了100分，或者说我今天只拿了60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这题你是全国2卷，我是一个什么卷，你的题更难，就完全就进行了，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叙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大量的这种事情
会出现。对，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我真的在疫情前无时无刻感受到我的祖国太大了，就是以至于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可以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然后大家好像是一种此起彼伏的状态，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我在这个阶段，接下来我到另一个阶段，你又到另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我现在马上要封闭的你又解封了，你解封了我又封闭的，就是时时在转换，大家的心理也在转换，这种参差的状态就是不可能抹平。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要再进行这种
内耗
、
真的不要让我们的所有的情绪是走向更具有能量和力量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互相耗尽了这些。
是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嘛，他其实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说如何处理内疚感嘛，就是他的建议就是你要把罪过和负罪感分开来，就是你要区别，问问一下你自己，就是在这件事上我是否有过错，如果我没有过错的话，但是我却承担着与此不相符的负罪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你要这不是你的错，这件沉重的负担或者沉重的包裹不是你的，你要退回去，就是我拒绝接受这种报复，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你到底想想你做错什么了，反正我后来去想，我其实在这件事上没有做过任何的错误，我没有犯错，犯错的是别的人，当我想通了理解了这个之后，其实我对于别的人的不理解也好，对于其他人的可能觉得你在过得如此之好的生活啊，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指责也好，我其实都不是很介意了，因为我明确知道这不是我的错，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的，就我哪怕我确实还存在这种负罪感，但这种负罪感已经没有办法去像以前那样去折磨我了。这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也是这种感受能力或者是这种共情能力特别强的人，如果你还被这个折磨，我觉得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做错，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公正清晰的标准。
对，就有时候我会很难受或者有那种愧疚感，有时候我觉得有一部分不是来自于我觉得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来自于一种基本的生而为人的悲哀，就是我觉得很像当时那个就是茨威格写那个昨日的世界的时候，包括为什么说他当时写完那本书他最后还是选择自杀，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说二战可能会胜利，因为他内心知道真正 珍贵的东西，他特别看重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嗯、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难过来自于这些永远逝去的东西，就是可能逝去的东西吧、
嗯、
然后可能很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你看不到它被缓解的希望，你有时候你难过的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这儿，来自于更加深重的无力改变的一种现实，而不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嗯、
我觉得起码我的一部分难过是根深于此的，
嗯
啊、哦，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超道德标准了，
嗯、
就是，我觉得就可能对你来说，在面对别人目睹其他人痛苦的时候，你有更高程度的负疚感，
嗯，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你会更加的敏感和小心翼翼一点，
嗯，
就我甚至觉得女性在这方面比男性要高很多，
嗯，
就是你感受到的负罪感要强很多，就是因为通常来说，女性的共情能力、内省能力、自省能力。道德感都会更强，所以他们在面临这些东西被折磨的可能性我觉得会更大一点，
嗯，
对。
然后这个月整个的感受就给你感觉是应接不暇，
嗯，
就是你每天睁眼睁开眼你好像就在等待今天新的
真的
新的痛苦的来临。
我有段时间早上只要一起来我就知道完了，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前半个月是外界的痛苦，后半个月是一些就是不断的加火添柴的一些政策性的东西。
然后你知道今天早上比如说8点会推送一个什么新闻，下午4点要开发布会，发布会之后会被政策发生新的变化，然后明天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我记得之前就比如说很多心理，在我们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很多那个心理学家会建议说你就要放下手机，
嗯，
然后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嗯。
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
放下手机
了，因为你要通过手机当中获得你明天的生活会怎么样的信息，
能不能 对
明天是可以营业还是不可以营业，要做核酸还是不要做核酸，还是你的小区会被封、
嗯、
这些所有信息都会通过手机告诉你，你不可能这个时候放下手机的。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聊很多这个影视剧无法得到观众这种完整的心理余地去承受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那个专注的时间了，因为你不可能忽略这些关乎到你吃饭生存的基本问题的信息。
包括很多人说你可以放下手机去看书、
嗯、
我想当你的生存面临问题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专注说我去看一本书的，
对，我必须知道发生什么，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问题了、
嗯、
因为所有的不再是远方的苦难，所有事情都是近在眼前
的
都是影响到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决定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一刻你是，所以之前那些心理学家建议都是消失了，你不可能放下手机去沉入到一个小世界当中、
嗯、
现在没有小世界了，
对，
嗯，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具体的，就像尤其是最近的感受，就是生活的那个变化特别像，真的像玩吃鸡那个不断在缩小包围圈的那个感觉、
嗯、
你总有朋友在这一轮里面阵亡，不管他是弹窗了，他小区封控了、
嗯、
还是因为他不能堂食导致，或者说很多东西不开了导致他生活出现问题了，还是说今天这种你搬家什么所有非必要的东西都不被允许了，总有一天你的生活的正常秩序或者说你以为的秩序和你的安排会打破的，
对，
嗯，就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说你是一个幸存者，嗯，
对，就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终于熬过了这一天，但你知道睁眼又要来了，就是那种，就是我不是我，因为没看过那个日剧，但我觉得那个名字太传神，就是轮
到你
了，你好像在玩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下一个就是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睁开眼，同时袭来的有恐惧、有疲惫、有知道又是日复一日的这些例行公事，又有突如其来的不可描述的痛苦，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然后重复，也不知道什么会尽头在哪里。
嗯，
这个时候你还让我去看书，
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要求推荐书啊，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也决定
大家现在就是在那个参差的水，
对，就像你说旁观的时候，就每个人状况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10%还处在那个水深火热中，但可能有90%。他已经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事儿了，
对，因为太大了，我们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参差已经到就是我无法理解你此刻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你也无法理解
我
的，
我没有，对，我们没有一办法用一句话概括所有人的生存状态，
对，
可能你的一个生存状态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你描述的一状态对一些人来说是太重了，
嗯，
他觉得你太夸张了吧？他对一些人来说，你
轻了，
太轻描淡写了吧？然后两个人都来骂，说你有问题，你就会很奇怪。我说，只能说我们说的只是一个我们感受到的生活状态，就他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的生活。
嗯，对
对，就有的人的生活一定是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尤其是更多风控的地方，他。风控的地区它一定是更多苦难的，就包括说日复一日，我相信没有人能比上海人更了解什么叫做
日
复
一
日，对，
已经一个多月了，
就它每一天都是十四天的第一天，可能都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很多我们在网上吵架就说是没有共识，现在我觉得不是没有共识，是没有共同的基本事实的问题，没有共同的基本生活的问题，基本生活情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割裂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大，
是
就你已经不是价值观的冲突了，
是的，你就是生活基本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生活的这个一些细微的一些改变完全能影响你整个人，它比价值观要更加的就是你很难注意到它，但它的影响会更深远，
因为它进入到你的身体，
对，就是潜意识，对，就是简单的一个有没有外卖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叫到外卖的一个问题，一定会影响你接下来所有的行为动作。就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之后，
连锁
我们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它就是一个有一个蝴蝶，就是蝴蝶效应的一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然后也有听众说要我们发疯，我觉得发疯挺好的。
我们刚刚没有发疯吗？
我觉得我们这期内容承载的太多了，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拿出来，
对，
好好聊聊。
啊，真的挺好的。
好像有一种被我们也有一种被压抑的这种表达欲在这一刻蓬勃的。
那每个普通人都有资格发疯，我们姜思达就发疯，你看他不是经常有那个。小姨父文学嘛，他成为那个主播，你听了吗？夜色撩人，
听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发疯呀。
哎，我觉得发疯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不发？
我觉得疯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
对啊，
对，一定要发疯。
你就是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我说那个看罗兰多女士，我觉得她也在发疯。她只是一个更
平静的发疯，
更对，她已经把这些东西消化掉了。然后她再说一个很疯的事儿，但她以一个非常轻松，不是轻松，非常平静的语调，但是。又带有一丝不甘，但又有特别强烈的情绪在说这件事儿，所以很高级那个东西，就，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他说的是文学，就是他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之外，就是他说的既百感交集，但又无济于事，就是他把那个东西说的非常好，就是不明朗，他不是说一件非常清晰的说清晰事情，他不是说姐妹们这家。这个入坑千万不能买，他不是这些东西，
他已经是经历过了，然后告诉你说这事儿就摆在这儿了，怎么办呢？那就是发生了。
他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生活，但他又根植在生活上面，这就是文学。他不是说我们这质量不好，一二三四五避坑，那这个就是生活，这就是别提了。但是你要悬在生活之上，但你又不能离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罗兰朵发疯的一个方式，对吧？我觉得，
而且疯这件事情不是一直都是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种
判定
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否定这个词呢？
我记得我一直都记得那个莉迪亚戴维斯那个就是短篇小说里面有一篇我忘了是哪一本，里面他有一篇就是讲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讲说他们村里面有一个疯女人，然后那个疯女人每次发疯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看着她，就没有一个人上去制止她。我觉得这个小说一直我都记得很深，就说明所有人都理解那种疯，所有人都知道说自己内心里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他们不会对她进行任何的制止，因为他们知道人就是应该是那样的，人有一部分就是那样的。
而且我觉得当一个社会不是很正常的时候，你发疯才是你正常人的体
现。你发疯才是正常人的体
现。对啊，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正常了，你很平静，那
才有
你不正常。
对对对，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发疯。
所以在非必要的生活里要必要发疯。
对，
必要发疯，挺好的。
挺好的。好的，我觉得这期我有很多听众像我们期待说我们聊的就是一些什么方法什么可能都没有聊，但是我反而觉得这个刚刚的这一部分也许也能够给予一些听众一些治愈的力量，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完整的分享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对，我希望能给予治愈的力量，也能给予一些痛苦和愤怒的力量，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并存在你的体内。
对，我也希望其实大家可以在评论里边或者其他的微博底下分享你的个人的故事，因为确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
对，
就我们也很想知道 就是跟我们状态不一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样处理你这些情绪的。
对,、嗯、对，我最近也感觉说我还挺希望就是今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机会能够跟听众多进行一些互动性的交流，
多了解了解大家。
对，因为我最近会发现，不管是我觉得阿康可能有这种感受，就是有时候微博的那个我们的微博评论，虽然微博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了，但是微博评论的质量还挺高的、
嗯、
就是说明说大家的表达能力其实都很强，
是
就是
对对对，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我们发了那个微博说希望大家希望我们听什么，发现好多都跟我们其实想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想法很一致，
这个其实很难，
也启发了我们。
对，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嘈杂的一个环境里，我们竟然还是找到了一群跟我们志趣相投且跟我们想法很一致的一群。
其实我们有一个待开发的美好社群，
嗯，
就是我们的听众们。
对，
嗯
嗯，这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激活它。
对对对、嗯、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割韭菜。
对，我也想起来姜子达把这个用坏了，割韭。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愿意组织这个微信群？就是我会觉得我不想变成这样的一种有点消费。
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去进行一种不那么现代的交流？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不那么频率高的。
我宁愿写信，我都不愿意做微信群
和那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一个信箱之类的，
对之类的。
对，
但是我们的意思真的不是要割韭，我就正是反对割韭，我才不做这件事儿、
嗯。
就是我的意思是更想跟大家有更加就更想了解，就不是只是单向度的。
对、
嗯、对
对，嗯，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比较高兴的就是每次看到有评论，有听众听到我们的一些表达之后，他也启发了他自己的一些表达。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感动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今年有机会跟大家多做一些这样的交流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可能也是对我们的一次治愈。因为我们一直在、
嗯、
我们三个人其实互相表达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嘛，就是我相信这种真诚的表达是不管是哪个向度的都能够治愈人。
嗯
嗯，好
好，那我们
今天就到这里
、嗯、
一个长长的节目。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很快就再见了。
嗯，我们总是这样一阵一阵的。
到今天还有听众说短剧开始了。
那解放日记我们给保证了，我们下一期就是下一期或者下一期就是
解放
日记。
嗯，好，
终于等待了一部让人疯狂的韩剧。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拜拜
拜
拜，下期再见。
亲爱的爸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故事啦，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朋友笑我是爱做眠梦的戆仔，不管如何，路是家己行。 插头够